诸山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嘉宾、各位居士，欢迎各位莅临智莲正院参加由香港佛教联合会、香港佛教界九龙区庆祝佛诞大会、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合办的佛陀的宇宙人生讲座。一年十一月的讲座呢，今日是第二日了。今日好荣幸请到马绍雄居士做我们的主讲嘉宾。咁对于我哋智莲夜书院同埋文化部嘅同学咧，对于马老师一定唔陌生噶啦。咁今日咧，容许我喺呢个时候咧，对各位法师同埋咧新嚟嘅朋友咧，去介绍一下马老师。马绍雄先生现任智莲正院文化部嘅主任同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观思想同藏传佛教，并担任智莲夜书院讲师，现时亦系四川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唐君毅研究所及唐学网嘅学术顾问。马先生在80年代在新亚研究所追随当代中国哲学大师茂中三先生研究中西哲学及佛学，后来接触藏传佛教，得以亲研四大派的法王和多位上师，接受多项灌顶和口诀开示，并为他们担任说法翻译。马先生曾经参与和创立多个佛学会，担任会长和宏法主任，并曾参加这个香港考试局中学会考佛学科科目委员会主席，和教育署课程发展处中六预科伦理与宗教科委员会主席多年，主持制定将在2005年推行的新中学会考佛学课程。而今日马老师的讲题是法身舍利与佛教宇宙学。讲题方面将会有六个大题目，包括身骨舍利与法众舍利、佛入涅盘与留下舍利、佛陀为体的火化与建塔供养舍利、佛教宇宙论、作为宇宙模型的佛塔，以及舍利、法身与法界宇宙观。在大家都简单认识过马老师和他今天的讲座之后，我们不如现在有请马绍雄先生上台为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有请马老师。
佛教增奇学院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今晚呢就是、由我来到讲这个法身舍利与佛教宇宙学啦。大家手头应该都收到一份的资料。那份其实就不是今晚的正式的讲嘢嘅。因为那里面都有些资料不齐全，譬如大家如果心水清的看到呢，第五个讲题那里是没有东西的。咁有主要問題，因為我時間比較匆忙，我都未曾能夠完整咁做好曬呢份資料。咁呢份資料基本上呢係喺我今次為佛聯會寫嗰、那個特刊嗰度裏面嘅一啲內容抽出嚟，另外再補充咗啲嘅。咁主要問題呢就係、因為今日我哋講嘅講題係法身舍利與佛教宇宙學啦。咁其實我係會從呢呢、這個舍利作為佛嘅法身嘅一個表徵，咁然後嚟到入手，咁嚟到去探討，就係話對舍利的處理喺佛教方面咧，有個特別的做法嘅，就係話建呢個佛塔，咁喺佛塔裏面嚟到供養呢個舍利。咁呢個本身係具有一個佛教一個宇宙論嘅象徵意義嘅。咁所以今晚我就會係從呢個方面去同大家去分析嚇，即係話呢個佛教點樣去進行呢個對舍利嘅供養，以及係喺呢個供養舍利嘅裏面建塔嘅嗰個意義裏面去睇佛教對舍利同埋對呢個佛塔本身係喺佛教嘅宇宙學裏面係嘅嗰個禪識咁方面咁。咁呢份資料裏面呢，咁有啲地方呢就會係長咗啲，譬如話呢個花嚴經嘅宇宙論嗰度咁好長啦，引咗好多經，但今晚我哋肯定唔夠時間講曬佢嘅。咁其實本來講到佛教嘅宇宙論呢，我都會打算呢都可以講下藏傳嘅時輪嘅嗰個宇宙說嘅。咁但係都因為時間我哋都唔係太多，如果講得太多差太遠都唔夠。咁所以我就主要呢就會集中喺兩個方面去講佛教宇宙論。咁一個呢就係、呢個部派佛教嘅宇宙論嘅學說。咁嗰個主要其實呢係佛教點樣演繹一個世界嘅嗰個結構。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會係花嚴經嘅宇宙論呢，本身呢就係演繹佛教嘅嗰種重重無盡嘅一個宇宙觀，咁嗰兩方面咁嘅結合，咁嚟到講，咁講完之後到最後呢就是一個總括，咁就係呢個舍利法身與法界宇宙觀咁。咁今晚嘅內容主要我就會係從呢方面咁一路去開展佢嘅。 咁首先呢，就其實講到舍利，咁琴晚如果有嚟聽嘅同學嘅朋友呢，就會知道啊，靜恩法師都分析得好詳細，其實有啲地方佢都講得好清楚啦。咁所以開頭本來都打算話會講下舍利嘅種類啊，嗰個分類嗰啲，咁但係琴晚嘅講題已經講曬，咁所以主要我呢度都係呢係集中喺兩點，其實呢兩點琴晚靜恩法師都好強調嘅，就係話舍利嘅喺佛家嚟講嗰個分析裏面嚟講呢，咁有一個重要嘅一個分類呢，就係分咗一個係身骨舍利同埋一個係法眾舍利，或者話係真身舍利同埋法身舍利。咁呢個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嚟嘅。咁因為對舍利嘅理解，其實喺佛教嚟講，一方面就係固然係嗰啲佛、阿羅漢以及其他修行者、聖者，咁佢哋呢係修持之後，咁在他们圆寂之后呢来讲呢，咁经过火化之后留低的那些遗体的那些的表征那些舍利，咁那种是叫真身舍利，咁包括埋呢就是佛陀的这个佛子的指骨呢，都是一个真身舍利啦。咁今次来香港展出的这个佛子舍利呢，就是一个真身舍利啦。咁但是佛教对舍利的观念呢，除了话是修行者留低的这些咁嘅俾众生嚟到睇嘅一个咁嘅印记之外呢，其实呢佛教都对舍利嘅意义扩阔嘅，咁就係话将佛陀所讲嘅为教，称佢为法身舍利。咁所以法身舍利都代表咗佛陀所留低嘅一切嘅经典。咁所以喺佛家嚟讲呢，有时喺啲塔里面呢，佢唔係一定要供奉呢个真身舍利，而是供奉呢个佛经喺里面作为一个法身舍利嘅表征。所以有啲塔里面係唔一定有真身舍利喺度嘅，但係佢一定係会有呢个法身舍利里面。咁呢兩個方面，咁呢度呢就喺我嘅嗰份資料嘅第一頁嗰度都有提到啦。咁呢個主要呢個分類呢，咁喺佛經裏面呢就係出自《玉佛功德經》。咁《玉佛功德經》裏面呢就有呢段嘅說話嘅。咁佢話：善男子，諸佛世尊具有三身，為法身、受用身、化身。咁呢度首先呢喺呢部經裏面呢，咁佛陀首先提出啦。佢話所有嘅佛呢，佢亦都有呢個三身，咁呢個係佛教對佛嘅嗰個存在裏面嘅一個學說嚟嘅。咁就係第一個就係法身，法身其實代表呢個佛嘅存在，佢嘅生命同呢個真實相應，真理相應。咁喺佛家嚟講，呢個法身亦都係代表一個真實嘅嗰種存在。咁嗰種存在裏面嚟講咧，咁呢個呢種存在嘅特色咧，就話，因為佢本身嚟講，佢係同佛家講嘅最高嘅道理嗰、那個空嘅義理係相應，咁所以法身係無形無相啊。喺佛家嚟講，就佛嘅法身咧係眾生所睇唔到嘅啊。法身如果喺藏傳嚟講，就話為佛與佛先可以見到啊，大家同樣咁嘅地位嘅佛咧，先至可以能夠見到其他佛嘅法身。咁其他嘅眾生，即使十地菩薩都見唔到佛嘅法身啊。咁佢只能夠係見到嗰種嗰個法身所示現嘅一種光啫，所以光係作為法身嘅表徵。咁另外咧就係第二個就係受用身或者叫布身啦。咁布身嚟講咧，就係喺佛家嚟講就話呢個係佛修持成道嘅時候所證得嘅嗰、那個嗰位嘅身。咁呢個布身本身嚟講呢，係具足咗佛家所講嘅三十以上八十種好。咁呢個布身係一個莊嚴圓滿嘅一個佛身嘅嗰種咁嘅身上嘅成就。咁喺佢嘅身上面具有曬呢一切。咁但係布身亦都唔係一般眾生可以見到嘅。布身喺佛家嚟講係話認為係大菩薩先至能夠有呢個法眼可以見到佛嘅布身。咁一般眾生能夠見到佛嘅咩？就係呢個化身啦，化身又叫做應身嘅，應化身啊。咁化身就係話，諸佛係為咗適應眾生嘅不同嘅根基，而咧係去為眾生示現種種嘅色相啊，咁嚟到去同眾生接觸。咁呢個就係化身啊。咁呢度佛陀就首先提出，就佛係具有呢三種嘅身啊。咁佛陀亦都跟住同啲弟子講啦，佢話我涅盤後，若欲供养此三身者，当供养舍利。这个很重要。佛陀就说，在我进入涅盘之后，如果众生想供养佛的三身的时候，要怎么做呢？这里佛陀就指出了，他说大家就应该去供养佛陀所留下的舍利。所以从这句偈这里，这句经那里可以看到，就是 呢句经里面指示嘅就话，佛陀嘅三身喺人间嘅代表由咩嚟代表呢？就是、由佛陀所留低嘅舍利啦。咁所以佛陀话，供养舍利就等同于供养佛嘅三身啊。咁喺呢个经偈好清楚指出嘅啊。咁佛陀亦都指出嘅话，然而有两种啊，二种啊，但系舍利系有两种喎。佢话一者身骨舍利，二者法众舍利。咁大舍利咧，亦都可以分做两类嘅，因为呢度佛陀系都系要俾弟子明白啊，供养啲咩舍利咧啊，即系咁有啲人会话，咁如果供养舍利，咁梗系供养佛嘅真身舍利，咁但系佛陀呢度都指出咗唔系嘅啊，即系供养舍利系可以有两类嘅，咁一类咧就系佛嘅真身舍利啊，或者身骨舍利啊，另一种咧就系法众舍利啊，咁两种舍利嘅地位系同等嘅，咁所以喺度都要知道吓。所以昨晚正恩法师都指出，佢话佛嘅舍利其实就话呢个法身同真身系一样嘅，系平等无二嘅。佛家呢个经典嚟讲，个意思好清楚啊。咁所以呢度咧，我都系再解释就话，佛陀嘅遗骨就系身骨舍利啦，啊或者系真身舍利啦。佛陀遗留嘅教法就系法众舍利或者系法身舍利啦。咁而呢一种法众舍利或者法身舍利嘅提出咧，系显示咧就话喺佛灭道之后咧，佛所说嘅教法。以至佢嘅教法里面仲包含咗有佛陀所说嘅戒律呢，都係永远流传喺世间上嘅。咁而呢个教法同埋戒律呢，係可以作为众生嘅医治。咁所以呢，呢种嘅舍利呢，称做法众舍利或者法身舍利。咁而供养呢两种嘅舍利呢，都係等同于供养佛嘅三身㗎喇。咁呢个讲，咁所以喺度嚟讲，我首先了解咗喺舍利里面最重要嘅一个意义。咁喺度都可以俾大家睇少少咧，就系话有啲嘅身骨舍利嘅一啲嘅资料啦。咁呢度咧就系南京嘅呢个灵谷寺。咁灵谷寺里边咧就系、是、琴晚可能净法师都讲过嚟噶啦吓。就是有一个堂，就是这个大片国堂里面呢，就供养着呢圆庄法师的顶骨舍利。咁、个顶骨舍利就供咗喺个堂里面嘅呢个木塔里面嘅。而家睇唔清楚啫，即係嗰个木塔。咁入面有个木塔仔，咁里面呢就係、是、不过用隻玻璃杯好紧。咁呢个就圆庄法师嘅顶骨舍利啦。咁而家目前嚟講，圓莊法師頂骨舍利咧，好可惜就而家都係分喺不同嘅地方。譬如話有一部分咧，當年日本人就帶咗去日本，咁但係後來咧，佢又送咗去台灣。咁而家台灣咧，亦都喺兩個地方度供養嘅，一個就係喺呢個日月潭嘅呢個圓莊寺啦。咁另外有一份咧，就係擺咗喺而家呢個台北嘅呢個圓莊學院嗰度嘅。咁圓莊學院嗰份我都睇過嚟，咁呢个就南京灵谷寺嘅嗰个圆庄法师嘅嗰个顶骨舍利啦。咁呢啲系属于真身舍利啦。咁另外咧，其实咧就话好多时有啲修行得好嘅一啲大德咧，咁佢都留低好多舍利。譬如我上一次去到南京喺鸡鸣寺嗰度咧，咁有一个系老嘅比丘尼，佢圆寂咗，咁啊系忠诚老师太。咁佢圆寂咗之后咧，佢火化都系化出好多嘅舍利嘅。咁當時喺嗰個塔度咧，就有好多種唔同嘅舍利，譬如呢度咧都有好幾類嘅，啲舍利花啦，同埋咧係有啲舍利子啊，咁呢啲係舍利子，咁都有好多種類嘅舍利喺度。咁呢啲舍利嚟講都係顯示咗即係好似琴晚正恩法師講，呢個係顯示修行者嘅成就啦。咁喺佛家嚟講就話，喺佛經度都提到舍利嘅產生咧，係同呢個修行者長期修持戒定慧有關啊。即係收集戒定慧嘅時候，咁佢可以有呢個舍利嘅產生啦。咁我咁跟住咧就第二個問題就話啦，可能有啲人咧有時會提出一啲質疑嘅，就話佛陀都講一切皆空，咁點解留低舍利？琴晚有啲同學提出咗類似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可以係可以值得研究嘅問題，就話佛陀。在他入涅盘之后，那他为什么要留低舍利呢？那首先第一，这里可以去作一个这样的处理先。那首先就是说，第一就是佛陀 點解又嚟又涅槃先？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啊，有啲人會即係根據佛經或者根據有啲人對佛陀嘅信念，認為咧，佛陀係一個修行得咁好嘅人，咁佢可以係好長壽咁住喺世間嘅嚇。咁、喺佛經度都曾經都有一個咁嘅故事，就話佛陀咧喺當年佢成道之後咧，咁呢個天魔咧就嚟到同佛陀咧係啊去傾條件啦。咁因為天魔就唔鍾意見到世間上有呢個覺悟者嘅，於是天魔呢就走去勸佛陀啦，就話過往世啊嗰啲嘅成道者，佢哋成咗道之後呢，咁佢哋呢一般地都好快入涅槃嘅，咁唔會留喺世界上好耐嘅，咁於是佢哋都同佛陀講，咁你而家都成咗咒啦，咁你快啲入涅槃啦，咁但係佛陀就話唔得啊，點解呢？咁佛陀就話，因為呢佢喺佢修行嘅时候，佢发咗愿要普度众生，咁所以佢话我任务都未完成，我点可以入涅槃呢？咁大天魔跟住吓佛陀啦，佢话众生系好顽劣噶，好难度噶，咁你都系唔好搞啦，唔好嘥自己时间啦，咁快啲入涅槃啦。咁但系佛陀又唔肯咁，咁结果据讲个故事就系话，佛陀后来同天魔约定啦，咁我留喺世上俾45年时间我啦吓，我去教导下众生。咁但係嗰45年裏面，如果有人醒目嘅能夠求佛陀長住世嘅話，咁假如有人咁求呢，求3次呢，咁我就可以住受一劫啊，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嘅咁。咁天魔都同意咗。咁結果嘅情況就係話，佛陀其實喺佢一生中間，佢好說話嘅時候，好多時都搵機會呢係去提出一啲暗示啊，特別係對佢嘅近身弟子柯蘭提出暗示啊。咁就係話喺佢臨入涅槃之前嘅一段時間裏面，佢都曾經係特意向柯蘭暗示，就話一個修行得好嘅修行者呢，咁佢得到覺悟嘅修行者呢，佢係可以有一劫咁長嘅壽命㗎，咁只要有人求佢啫。咁但係佢講呢句說話呢，柯蘭呢聽咗之後都收唔到個訊息㗎。咁據講佛經就講，就話係因為天魔呢去干擾柯蘭，等柯蘭接收唔到呢個訊息。咁結果就到最後佛陀宣布位嘅涅槃啦，因為時間夠啦嘛，咁嘅時候，於是啲弟子先求佛陀，咁佛陀話冇用嘅，過咗氣啦，即係冇機會啦，因為已經我提咗咁多次，你都唔醒目，咁所以就冇啦。咁喺嗰度佛陀亦都喺經典度進行一個解釋，就話點解佛陀需要入涅槃呢？咁喺呢度嚟講呢，咁我哋可以睇返就係我哋呢個資料嘅第二點嗰度提到，就根據呢個漢譯嘅大波涅槃經呢，裏面佛陀都解釋咗嘅。因為當時好多弟子就話，佛陀如果你入咗涅槃，呢個世間上嘅明燈就滅咗啦，咁大家眾生又冇咗依靠，咁點得呀？你唔可以咁快入涅槃喎。咁但係佛陀就話，我入涅槃其實呢係要顯示我所講述嘅真理，如果你相信我講嘅真理，你就應該接受我會入涅槃。咁所以佛陀喺呢度呢，佢亦都係喺涅槃经度指出呢，就話佢入涅槃係要為大家顯示呢係呢四句偈嘅意思。一切諸世間生者皆歸死，壽命雖無量，要必有終盡。咁佛陀提出咗呢點，即係話喺呢個世間上所有嘅眾生，佢哋都一定會有出生，就一定會走向死亡。咁即使佢有好长好长嘅寿命都好，佢最后呢都要呢係走向呢个结束嘅终结嘅。咁呢个主要呢句偈其实指述嘅呢，就唔係指嗰啲另外一种特别嘅觉悟咗嘅生命，而係指係一般呢个世间上，喺而家我哋所处身嘅呢个世界上面，呢种嘅世界上面嘅众生嚟讲呢，佢嘅特色就係话佢会生就会死嘅。咁所以呢点係佛陀呢度指出咗。咁呢個其實呢個道理都係佛教成日講嘅無常嘅道理啦，即係話喺呢個而家我哋所處身嘅呢種嘅現實世界中間，所有嘅事物都唔會永恆存在嘅，佢哋咧嘅結局都係走向毀滅嘅，咁呢個係世間上嘅事物嘅嗰個特性，咁所以佛陀亦都顯示出呢一點，就話以呢個肉身喺呢個世界上生存嘅佛陀咧，呢個肉身係會毀壞嘅。因為肉身本身佢嘅出現同埋佢嘅嗰個存在，佢嘅嗰個咁嘅生長嘅過程裏面嚟講呢，佢已經係決定咗佢係唔持久嘅。我哋人嘅肉體嚟講，而家喺科學家研究都知道，人嘅肉體其實點樣延長佢都有個限制。因為肉體本身嚟講就係一個唔係好完美嘅一種生命嚟。咁所以佢係會 在里面来讲生长到一定过程中间呢它就会停止的，咁跟住就会衰老就会死的。即使而家科学好发达呢都只能够延迟人衰老嘅时间啫，但唔可以令到你永生不死。你要唔死嘅话你就要换过另一个身体。咁所以亦都有啲科幻小说讲啊，要我哋整啲啊即係复制人咁样，咁於是呢复制定自己一个新嘅身体，咁可以睇下可唔可以转化我嘅啊个精神落个新身体度，咁於是就有个新嘅生命继续延续啦。咁但係如果就而家我哋新呢个身体点样延长都好呢，佢都会死啊，呢个系事实嚟。咁所以呢度嚟讲佛陀首先就喺呢度指示出呢个事实。咁但佛陀亦都提出涅槃都唔，即系话入呢个涅槃啊，离开呢个肉身咧，都唔系一个可悲嘅结局。咁所以喺度咧，佛陀都提出啊，咁佢就话希望咧大家领悟到一个道理，就话有为之法，其性无常，生以不住，直灭为乐。即系先头上述嘅嗰句偈其实指示嘅就系话头两个意思啊，头三句嘅意思啊，有为之法。有为的意思呢，佛家讲呢就是说会活动会变化的事物，这个叫做有为。咁一切会活动变化的事物它有个特性的。这个特性就说它是无常的，它是不永恒的东西。咁所以它在它出生之后的情况就是生而不住。当它出生了之后它就不会停留下来永远不走的。这个就是生而不住。对于呢一切嘅呢啲咁嘅会活动会变化嘅生命，佢嘅最好嘅归宿系咩呢，就系直灭为乐。咁对于呢种生命嚟讲呢，佢只有止息咗呢种不断变化不断轮回不断受苦嘅生命而得到一种寂静嘅境界。呢个寂静境界佛家叫做涅槃。涅槃嘅意思其实代表当我哋生命能够止息咗一切嘅轮回嘅活动一切烦恼嘅干扰，咁我哋嘅生命就係一个快乐嘅境界。咁所以呢种嘅寂静嘅活动就係快乐嘅境界。咁所以佛陀喺呢个大波涅槃经度呢，佢通过呢两句偈去说明咗佢点解要留涅槃。第一个就係话，因为佛陀都经常向大家教导指示，就话呢个生命系无常嘅。咁所以嚟讲喺呢度嚟讲，佛陀嘅生命假如佢要永恒嘅话，咁即係话有一样嘢例外啦。咁所以喺佛陀嚟讲，佢不能够做一个例外嘅例子俾人哋睇。咁所以佢一定都要入涅槃嘅。咁所以佛经都讲佛陀嘅涅槃系示现入涅槃啦。本来以佛陀嘅成就佢可以唔入涅槃，但係问题佢要俾大家知道呢个事实。咁所以呢佢都要入涅槃。咁但入涅槃呢亦都要为大家显示，就话佛陀入涅槃同一般人嘅死系唔同嘅。因为佛陀入涅槃呢，佢系只系肉身嘅完结，但系佢嘅生命呢，佢系冇啊，唔系好似一般人日常讲啊，即系你死咗咁好似系啊完结咗啦咁。咁但系佛陀嘅嗰个完结呢，同一般人嘅完结又唔同嘅。因为喺佛家睇嘅一般人嘅完结呢，其实佢亦都带嚟另一期生命嘅开始，嗰个就系轮回。咁但系佛陀嘅嗰个肉体上嘅生命完结呢，佢唔需要再轮回嘅。佢係进入咗呢个涅槃嘅快乐嘅境界。咁所以喺嗰度佛陀係为大家展示呢一点啦。咁好啦，咁但係佛陀入咗涅槃之后，咁点解佢又要为人间留低一啲舍利呢？咁呢个亦都係一个好似先头我开始提出嘅，有啲人提出嘅一啲疑问。因为既然佛陀都讲一切皆空，肉身都可以放弃啦，咁点解偏偏就唔舍得嗰几粒舍利呢？咁特登要俾啲舍利留喺度呢？咁其实就话喺佛经都有大波涅槃经嘅后份嗰部分呢，佢都有提出一个咁嘅解释。就话佛陀留低舍利其实有佢深刻嘅用意。咁呢度呢佢就提到大家可以睇下呢个第一页嘅最底下嘅尾三个行啦。咁喺经文度呢，咁佛陀就咁讲嘅，佢话佛告阿难及诸大众，佛陀同阿难同埋大众嘅弟子讲啦，佢话我涅槃后，天上人间一切众生得我舍利，悲喜交流。佛陀就话喺我涅槃之后，天上人间嘅所有嘅众生，即系呢个世界上嘅一切众生啦，咁佢话得到我嘅舍利嘅时候，咁佢哋会感动到悲喜交流。一方面悲咩？悲佛陀不再喺世间啦， 喜就是喜嘅喜悦，见到佛陀嘅舍利啊。咁所以呢、这个话呢、这个咁嘅心情系非常之复杂嘅吓、啊，又悲又喜啊。咁哀感恩庆啊，另外一方面吓，好、啊、哀吓，好、啊、哀伤啊。咁但系又会觉得好恩庆啦。于是众生咧会对佛陀嘅舍利咧系恭敬礼拜啊，深深供养啦。咁藉住呢种嘅礼拜同供养咧，众生系得到无量无边嘅功德啊。咁佛陀跟住话：，话阿难，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见佛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僧；见僧即见涅槃。啊，佛陀都讲得好清楚喺度吓，即系如果我哋见到佛嘅舍利，就等于见到佛仲系在世啊，见到佛。就等于见到佛所说嘅法，见到法亦都等于见到呢个住持佛法嘅僧众啊。咁喺度嚟讲咧，呢、这个僧亦都包含埋佛陀在内，因为佛陀都系僧团嘅一份子啊。所以见到舍利，亦都等于见到呢个佛教嘅三宝。另外见舍利，当然就系见到佛嘅涅槃啦啊。咁所以佛陀留低舍利，就正系为大家展示呢个三宝。同埋涅槃嘅，阿涅槃系佛家所讲嘅理想嘅果位，三宝就系喺世间上住持佛法嘅代表，咁所以舍利本身就涵盖住呢两种嘅代表啊。咁所以话阿难当知已是因缘，三宝常住无有变异啊。咁所以就提到话，佢话阿难，我哋应该知道藉住呢个因缘咧，我哋能够明白到啊，三宝系永恒咁喺世间上存在。冇所变化，咁点解冇所变化咧？因为喺度嘅三宝唔系以人生上面、现实上面所我见嘅嗰个三宝啊，嗰种三宝有时会有活动、有变化。咁但系而家呢度讲嘅三宝系由舍利所代表嘅三宝，舍利嘅三宝当然系冇变异嘅，因为舍利嘅存在，佢已经系本身系处喺一种不变嘅境界，咁所以佢系冇变异嘅吓。咁而呢一种嘅三宝咧，系能为众生作归依处。呢种三宝就系众生所归依嘅，咁所以喺呢度嘅意思咧，亦都好清楚。我哋可以睇到就话，佛陀啊，虽然已经入咗涅槃，咁但系佢留低嘅教法喺人间嚟到继续传播。而佛陀特登系为我哋留低呢个舍利咧，亦都系要为啊，令到我哋众生咧系见到呢个佛陀嘅舍利，就等于见到三宝同埋佛入涅槃嘅成就。于是我哋得到一个认识。就是三宝是能够常住于世间，能够作为众生的归依处。所以当我们礼拜这个舍利的时候，同时我们就在是礼拜三宝。当我们供养舍利的时候，同时我们都是供养三宝。也都是供养佛涅槃的果德。如果在花严经呢，特别呢是他还提到一点的。这个就是第二章的第二段那里。咁呢个喺六十卷嘅《花严经》里边咧，咁佢特别提到就话，佛陀留低舍利咧，系一切诸佛所做嘅十样嘅活动里边嘅第十种啊，第十佛事啊。呢、这个第十佛事亦都其实喺《花严中》咧，十呢个数字咧系有一个圆满嘅意思，所以其实亦都代表咗佛留低舍利咧，系属于一个啊佢嘅行动嘅最后嘅圆满嘅一种活动嚟嘅。咁所以第十佛事。咁喺呢个六十卷《花严经》度，佢系咁讲嘅。佢话一切诸佛波涅盘时，岁末全身示现舍利。嗱，诸佛喺入涅盘嘅时候嚟讲咧，咁其实诸佛入涅盘嘅时候咧，如果根据经典咧都提到嘅，佛入涅盘咧，佢嘅舍利可以有两类嘅表现嘅。一类就话佢系全身咁留低。咁今日亦都有一啲嘅高僧咧，佢喺佢入涅盘之后嚟讲咧，啊圆寂咗之后咧，佢哋系留低全身嘅舍利嘅，啊可能大家都会见到有啲啊肉身嘅舍利吓，譬如话呢个六祖啊慧能大师喺呢个南华寺嗰度，佢留低咗呢个肉身嘅全身舍利啊。咁香港亦都有一位啊月溪法师咧，咁佢都喺万佛寺留低佢嘅全身嘅舍利嘅，咁嗰种系全身嘅舍利啊。咁嗰种处理咧就唔系火化噶啦。是坐缸，然后呢在过了一年之后咁开缸之后呢，咁可以攞到佢成个全身嘅好完整嘅一个全身嘅舍利。咁另外一种呢就係呢个火化之后嘅，咁所以呢个就係岁末全身示现舍利。咁喺佛入涅槃之后，佢经过火化之后呢，咁佢全身呢就碎开化成咗不同嘅舍利出嚟。 咁呢个做法要点样呢？咁根据花严经提到话，欲令众生欢喜供养。佢话呢个做法呢，就是希望令到众生能够去心生欢喜，见到舍利亚，知道佛仍然系住喺世间，咁嚟到去进行供养。另外正正直心调伏教化，去清净我哋众生，令到我哋众生嘅心都系得到正直嘅。然后嚟到进行一种对众生嘅调伏教化。咁佢呢个亦都系清净众生。于是佛陀留低舍利咧，仲有个用意就系欲令众生功德满足。佛陀咁做法呢，亦都系希望令到我哋啲众生呢系能够得到圆满我哋嘅功德。欲令众生起如来塔，种种供养。呢度留意又提到一点啦。佛陀留低舍利咧，系希望令到众生去建呢个佛塔，嚟到进行供养。所以舍利同佛塔系好密切关系。因为舍利嘅产生，一方面就系令到众生供养，但系供养嘅形式系咩？系喺佛塔度供养。咁所以呢句经都提到呢点。咁佢话一切世间天公、龙公、夜叉、乾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罗摩侯、罗伽、人非人公，咁呢啲都系嗰啲天龙八部啦，天龙啊、天公、龙公嗰啲啊，即系喺佛家嚟讲嘅各种各类嘅众生啊，咁佢哋都系进行呢个建呢个佛塔嚟到供养。咁另外呢度一提到佛陀嘅其他嘅一啲舍利，佢又以爪、牙、头发起塔供养。嗱，呢个爪字咧，通常一般解系解指甲啦。咁但系呢个爪字都可以引申咧，同佛陀嘅手指有关嘅。所以呢句经偈咧，你可以都可以话系为呢个佛指骨舍利留低咗一个说明喺度啊。即系指骨舍利嘅来源喺《花严经》有提到咁啊。咁因为而家有啲人都争拗，就话佛指骨舍利似乎喺经典就冇特别提到话有佛嘅指骨舍利啊。因为喺早期经典度咧都有提到佛有留低呢个头发嘅舍利啊，留低呢个佛牙嘅舍利啊。咁但系指骨舍利似乎冇一点提到。咁但喺度咧，《花严经》就提到呢个爪、牙、头发嘅啊。咁呢度都有提到呢点啊。咁佛牙舍利同佛发舍利当然系大家都要知道有啦吓。咁佛牙舍利就有一隻佛牙喺中国，一隻佛牙喺斯里兰卡啦。咁头发嘅舍利就喺呢个缅甸嚟啦。咁呢度都系呢啲佛嘅舍利啦。咁都系建塔嚟供养佢。咁话当众生见到呢啲咁嘅舍利嘅时候点呢？佢众生建议念佛法僧，发起恭敬供养之心。呢度同前面嗰段经文都一样意思，就话见到佛嘅舍利，于是我哋就忆念起呢个三宝。另外我哋心中亦都生起一种恭敬供养嘅呢个心。咁藉住呢种推动系点呢？或行布施，或修功德。于是我哋会做仿效佛陀，做各种各样嘅菩萨嘅行持。呢啲行持就佛家所讲嘅六道啦。六道嘅行持系以布施为开头。咁所以佢或行布施，其实就由呢个布施系包括埋其他嘅五种嘅菩萨嘅修行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耶嘅六道啊。咁另外亦都系去进行功德嘅修持啊。咁有呢啲功德之后就点呢？佢话具功德已，或生天上，或生人中啊。当我哋有齐呢一切嘅功德之后呢，于是我哋可以得到啊，藉住呢个功德嘅好处呢，系生喺天上，或者喺人间之中，你要享受各种嘅尊贵富乐。这个喺佛家讲，当我哋修行嘅时候最低限度嘅一种修行嘅成果，就喺佛家讲叫做人天成。即係我哋去得到做人或者係天界嘅呢个福乐嘅结果，这个第一层次，咁呢度提到嘅。咁另外佢话再高啲系点呢？佢话除灭恶趣，直向正道，得见诸佛，具白正法，成就正道，超出三界。这个就是第二层次的成就了，就是得到解脱的结果，得到涅槃的成就，得到我们自己从这个轮回中解脱的结果，就是这段经文讲的。那进一步就是我们可以不再在恶道之中轮回了，而是在正道之上前进，而能够得见诸佛，嚟到去学习诸佛嘅嗰啲善法，呢、这个就是白净法。然后去成就 各種各樣嘅正道，呢啲正道喺佛家講就係八正道啦。咁藉住呢個正道咧，係超出三界，即係能夠脱出呢個輪迴。咁所以呢個係講第二個層次嘅成就。呢個成就就係佛家講叫解脱啦。成就呢個阿羅漢嘅成果啊，呢等等啊咁。咁而最高嘅成果就是第三類，佢隨彼所願，皆悉滿足，常念如來，知恩報恩。以诸如来常为众生作救护皈依啊，咁呢个提到啦啊，咁随佢哋嘅愿求都能够令所有众生得到满足，令众生能够时时忆念起佛啊，嚟到知道佛嘅恩，同埋系愿意去报佛嘅恩啊。咁喺度嚟讲，点解要咁讲咧？咁佢话因为诸佛咧系时时都系为众生作为佢哋嘅救护同埋皈依之处嚟嘅啊。咁所以佢跟住佢提到，佢话如来虽浮入于涅槃，又为众生作无上福田、无尽福田。嗱，要注意喎。而家虽然话而家佛系入咗涅槃啦，咁但系佛仍然咧系藉住呢个舍利嘅传世咧，系为众生作呢个最高嘅福田啊。福田嘅意思其实就话，藉住供养呢种舍利，我哋就好似喺度耕紧一块田啊，耕田就会得到好嘅成果嘛。咁所以。呢、这个系种福嘅田，啱我哋耕嘅一块种福田，所以我哋喺嗰度咧得到福嘅成果啊。咁佛陀就系一块咁嘅，令到众生能够种福嘅福田啦啊。咁亦都系一块无尽嘅福田嚟嘅。佛陀嘅嗰个成果里边所给予众生嘅得到嘅好处系无尽嘅啊。咁佢令一切众生长养善根，具足成就一切功德啊。佢令到一切众生能够不断咁增长佢嘅善根啦，最后系能够成就一切功德。咁呢个功德嘅成就系咩？就系成佛啦。咁所以其实呢度提到吓，咁所以话呢个就系佛嘅第十佛事。咁从上述嗰段经文都可以睇到吓，即系话佛陀留低舍利，如果根据《花严经》讲，就系话令到众生能够藉住供养舍利啊，嚟到去生起一切嘅功德。另外，一直住众生去见舍利，就等于见到三宝啊，去向呢个舍利所代表嘅三宝嚟到自成咁皈依，藉住呢种皈依啊，嚟到去发起一个修行嘅心，去不断咁修持，最后得到各自修行所得嘅成果啊。咁喺呢度嚟讲咧，咁佢都系啊，成为咗众生嘅福田啦。咁呢个系讲到啊，即系佛点解要留低舍利啊？咁喺度都提到就系佛陀嘅舍利嘅处理系要建塔嚟到供养嘅啊。咁呢度带出咗我哋今日要讲嘅一个主要嘅主题嘅啊。咁啊，咁另外就第三篇就讲到佛陀遗体嘅火化同建塔供养舍利。其实呢度咧就主要系根据佛经嗰度提到，就话。在佛经里面，佛陀是指示弟子怎样去处理佛陀的遗体。啊，这里来讲呢，主要就是说在佛陀在佛经道区啊，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啊，这个涅槃经呢，在今天我们看呢，就说不单止是汉译的啊，北传系统的涅槃经啊，甚至巴利文的南传的系统的涅槃经里面呢，我们都看到是个记载是基本相同。譬如现在这两段我引的经文呢，对一对的内容呢是一样的。即是文字都几乎差不多一样，都是译法不同的嘛，一个古文译法，一个现代白话译法。他都指示了，就说佛弟子是在佛陀入涅槃的之前，那些弟子就问佛陀了，那世尊，那你入了涅槃之后，那我们要怎样处理你的那个遗体呢？于是佛陀就提出一点了，他就说，他说如果啊对佛陀遗体的处理呢，你可以有一个参考的方法。参考什么呢？参考在世间上啲人怎样处理这个转轮圣王的遗体。咁转轮圣王是佛教啊或者印度的传说里面的一种讲法，就话这个转轮圣王就是他是在这个世间上一个最有权力的国王，他是会统治啊整个世界的，咁佢又以正法治世。咁其实呢个转轮圣王引申呢，今日有啲学者都指出，其实呢个就代表咗喺呢个经文度提出呢，就话呢种嘅对遗体嘅处理嘅方法呢，係喺印度嘅传统里面佢哋去处理一啲高贵嘅人啊。咁呢个主要包括啊呢个贵族啦、皇帝啦，佢哋所做嘅方式。咁所以呢度嘅经文都提出咗呢点啊。咁呢个方式系点呢？就首先第一就係将遗体火化。咁第二就将火化所留低嘅嗰啲骨灰啊，嗰啲嘅遗骨 就喺城市里面起呢个塔嚟到供养。咁所以佢都提到，佢话喺呢个四渠之处嚟到建塔供养，唔系喺啲僻静嘅地方，系人来人往嘅大嘅地方嗰度，喺嗰啲街嘅中心啊，四渠即系话等于而家呢个十字街口嗰度啦，十字路口嗰度啊，喺嗰度整个塔嚟到供养佛嘅舍利啊。咁喺呢度讲嘅提到啊，呢点就系话供养嗰啲咁嘅转轮圣王嘅舍利。咁个处理方法系咁啊，以火化嘅形式，然后去以建塔嘅形式嚟到供养佛嘅舍利啊。咁呢个喺佛经度咧，佛陀好清楚指示。咁呢个咁嘅舍利嘅供养嚟讲，当然就话首先就好似先头提到啦，呢个佛嘅嗰个舍利本身嚟讲，佢系代表呢个佛嘅三身，代表佛法僧。咁但系佛家嚟讲，其实舍利嘅更喺三身里面嚟讲，佢特别凸显嘅咧系同佛嘅法身有密切关系嘅。舍利系作为佛嘅法身嘅表征啊。咁呢个法身本身嚟讲系无形无相啊，系以光嚟去展现。咁所以好多时提到舍利咧，佢系一种光嚟，会放光啊。譬如话喺法门寺嘅传说度咧，都有提到法门寺嘅嗰个佛塔咧，经常放光，因为里边有呢个佛子舍利啦。咁喺历代传说里边都提到历史记即系佛家嘅历史记载里边都提到法门寺嘅佛塔系经常放光啊。咁同埋仲有一样喺法门寺嘅故事度都有提到嘅，佢当年咧曾经有个皇帝咧就叫啲大臣去请个舍利嘅时候，啲大臣去到嗰度礼拜完一轮佛塔之后，竟然见唔到舍利啊，死火啦！皇帝叫个任务咧，攞唔能够完成，点搞咧？好容易死人噶嘛咁。咁于是咧，佢哋咧就发心至诚咁不断喺佛面前礼拜忏悔。咁结果最后咧，话呢班大臣经过一连串好认真隆重嘅忏悔之后，佢嘅罪障得到清净，于是佢见到舍利。咁所以今日嚟讲，亦都有好多时话，有啲人话去睇舍利嘅时候，有啲人睇唔到嘅。咁佢本身嚟讲，呢个睇唔到。琴晚净恩法师都讲咗，系你同舍利冇缘啊，唔系嗰粒舍利唔喺度，系喺度。人哋睇到你睇唔到，点解咧？因为你本身冇缘啦。咁所以舍利本身嚟讲，佢系似有形，但系实际上又系一种无形嘅东西。咁所以佢呢个就系法身嘅表征。咁而呢个舍利要供养喺呢个佛塔之中嚟讲咧，咁、那个佛塔亦都有特殊嘅意义啦。咁呢度一阵间我哋后边嗰度会讲到吓。咁呢个佛塔其实代表嘅系咩？代表住一个宇宙嘅模型啊。因为佛塔佢本身嚟讲系一个宇宙模型嘅表征嚟嘅啊。即系喺佛家讲，因为佛塔嘅特色系咁嘅。咁呢度有一个咧系我师父俾我嘅一个，里面应该有舍利喺度嘅，不过唔知边啲舍利嘅藏传佛塔啦，咁呢个系藏传一个而家普通好常见嘅一个佛塔啊。咁佢上面咧就有一个高起嘅一个咁嘅顶喺度咧啊。咁再上高有呢个塔刹啦吓，咁下边就有呢个塔嘅台阶啊，咁落嚟嘅。咁喺呢度嚟讲，好多学者就话嗰、那个佛塔嘅呢个部位嚟讲咧，系象征住高起，系一座山嚟嘅。咁呢个山系咩？咁喺佛家嚟讲就代表住须弥山啦。咁而佛塔嘅底座嘅部分嚟讲咧，喺藏传都指示咧，佢话呢个底座都系用，有时佢称佢做法界，喺法界之上安立嘅一个宇宙嘅模型。咁而塔刹上面嘅呢一系列嘅塔刹咧，咁呢度嘅一行一个环嗰度嚟讲咧，咁佢一共系有喺藏传系13啦，喺呢个日本咧就系9嘅，咁嗰个唔同嘅数目啦，咁佢代表住呢个天界嘅，咁上高日月再上嘅宝珠就系佛嘅象征啦，咁嗰度嚟讲，咁所以呢个佛塔本身嚟讲都象征住一个宇宙嘅模型嘅，一个模式嚟。咁呢幅系一幅藏传里面一幅好特别嘅图嘅，咁佢呢个叫做多吉佛塔啊。咁其实咧，佢呢幅图里面画嘅咧就系呢个菩提迦耶嗰个大佛塔嚟嘅啊。咁呢个里面咧，呢幅图咧就围满咗无数嘅佛塔嘅嗰个样子喺度。不过可能而家呢幅图唔够大啦即系未放得够大啲咁咁呢幅喺藏传都好出名噶。咁佛喺中间啦咁周围围满咗无数嘅佛塔啦。咁呢度都系一个象征意义啦。咁呢啲佛塔就好似一个宇宙咁 圍住佛陀啊，無數嘅佛塔嘅包圍咁。咁呢度裏邊咧，即係包括咗所有種類形式嘅塔喺度啊！呢幅圖裏邊都啊好有特色嘅啊！咁其實就話，如果喺一般嘅解釋上咧，就話佛塔本身嚟講，好似先頭講到啊，佢嘅底座係稱為法界啊，上邊係樹立一個須彌山嘅模型啊。咁其實成個佛塔嘅形格咧，根本上就係一座須彌山嘅模型嚟嘅啊。如果喺啲學者嘅睇法嚟講，佢根本就似一座須彌山啊咁。咁所以讲，即系话将佛嘅法身舍利安奉喺呢个宇宙嘅中心须弥山之内啊，咁就代表佛嘅呢个法身喺住持住啊呢个世间，作为呢个成个世界嘅一个依据啊，作为世界嘅一个依持。咁一阵间我详细嘅再深入啲解释，我哋会喺后边嗰度会讲到啊。咁喺嗰度嚟讲，我哋会涉及到我哋需要去了解一下佛教本身点样去讲呢个宇宙啦。啊！佛教点样去解释呢个宇宙呢？啊，咁嗰度咧就系我哋嘅第四部分，讲到佛教嘅宇宙论嘅说法。嗱，呢幅就系藏传嘅宇宙图嚟。咁中心咧就系呢个宇宙嘅中心啊，一个四大部洲嘅四种颜色啊，代表咗四大部洲。代表须弥山啊，对唔住啊，中间系须弥山代表，咁周围就四大部洲，系咪啲动物？不过因为太蒙呢幅啊，睇得唔够清楚。呢幅清楚好多。嗱，呢一幅咧就系呢个西藏里边佢画呢个须弥山嘅图啊，中间嗰个箭嘴倒立嘅三角就是须弥山嚟，因为须弥山就系其实一个倒嘅三角形嚟嘅。倒立嘅一个三角形，咁佢呢个画法咧嘅内容嘅表述咧嚟讲咧，呢、这个咁嘅宇宙嘅模型咧，就系、是、我哋而家所要讲到嘅趋势论里面所用嘅。因为藏传解释呢、这个宇宙嘅模型里边咧，佢主要有两种嘅说法嘅来源，一个就系根据趋势论，另一个就根据后来印度嘅时轮金刚族嘅讲法，又有啲唔同嘅。啊，时轮金刚里边所描述嘅嗰个世界嘅模式，有啲似花严经嘅讲法。就唔係似呢個模式，咁但係而家呢個模式咧，就係喺趨勢論或者係再早啲，佢嘅根據就係、是、啊呢、这個起勢經啊呢、这個喺原始佛教時代嘅起勢經裏邊所講到嘅一個世界嘅模型啊。咁而家呢度上邊咧，呢、这個倒三角就係須彌山啦。咁山頂上面咧就係呢個天宮啦，就係三十三天啦。咁上高一層一層彩色咁上去咧，就係呢個天界啊。最高層次就係四無色界天，咁中間咧就係有色界天咁落嚟嘅。咁有關嗰個天界嘅模型咧，咁喺我哋呢份資料都有嘅。啊，嗰、那個資料就係喺第後邊有個圖噶啦，就係、是、第五頁嗰度啊。咁呢、這個啊，呢幅就係一樣嘅啫，其實。咁呢度天界啦，咁周圍下邊咧就係、是、呢個人間啦。咁再落去就地獄嚟㗎啦，一層層嘅地獄啦，咁下面嗰啲咁。咁呢幅圖都係畫得幾好精細㗎，不過問題佢影得唔好啫，即係呢個係影相嘅攝影嗰個出書嘅時候嗰個人出得唔好，我喺本書度 scan 落嚟啦，咁書本身唔好我都冇辦法執得好好。咁我哋睇睇呢個資料，咁呢個資料呢，如果有上過我今年講嗰個堂嘅同學就已經讀過㗎喇，呢個資料基本上都係我整理咗出嚟，喺今年我哋嘅即係佛教根本思想體系嗰陣時呢，上我期嘅時候講過下嘅。咁呢個係部派佛教嘅一套宇宙論，咁大家睇下第三頁嗰度。咁呢個係佛教嘅最根本對宇宙嘅說法，咁所以喺度都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先。咁首先第一个讲法就话所谓三界，大家睇下第三页嘅第一点三界。咁三界就是佛教对宇宙存在嘅世界嘅一个划分。咁呢个世界就话我哋而家轮回緊嘅呢个世界里面就係包括咗有三个层次嘅世界。一个叫做欲界，一个叫做色界，一个叫做无色界。咁欲界指咩呢？欲界其实主要指呢係喺下低嘅呢啲人间同埋地獄下面各种类嘅众生。同埋天界嘅一小部分嘅众生啊，咁 咁色界咧就代表喺天界上面高层次啲众生啦。譬如由呢度开始，33天都仲系属于欲界天嚟嘅。咁由呢个位置上去呢个色界天，无色界咧就系天界嘅最高层。咁先知道呢三个先。咁、那个具体内容咧喺个资料度系有写到嘅。咁大家先睇睇啊。咁佢就话提到个古代嘅印度人咧就认为喺呢个大地之下咧系有地狱嘅。咁要注意，所以地狱嘅说法其实系来源于印度。中国古代是没有地狱的讲法的。在我们今天去研究这个中国的典籍的时候发现到，中国在这个秦汉的时期的时候，在汉朝之前呢，其实中国人呢是没有地狱的观念的。中国人只是说人死了之后呢，最早期甚至人死了之后都认为人死了几乎一了百了的，后来呢就演变咗之后呢，就说法呢就话呢，人死咗之后呢喺泰山下低有个地方呢俾啲死嘅人去嗰度嘅啫。咁但係中国人都唔嗰时都未有轮回嘅说法，因为轮回都係受佛教影响啦。咁所以最初中国人呢係认为人死咗之后呢就去咗呢个泰山下低。咁所以后来呢呢个中国嘅传统民间里面讲就係呢个泰山嘅嗰个冥府喺嗰度嚟啦，咁个讲法。咁但以后演变咗话讲到去封都啊嗰啲咁后来嘅说法啦。但早期嘅经里面，早期嘅中国嘅经典里面呢提到嘅就係泰山係呢个死人嘅归宿嚟嘅，死咗之后。咁地狱嘅观念呢喺中国人就产生呢，就係话喺汉末之后佛教传入嚟嘅时候先至开始接受有地狱嘅观念。然后演变到是中国式的地狱，十殿阎王那些讲法，那个种。那这里呢就是，但印度人很早他认为大地之下就有这个地狱。那这种说法呢其实在印度呢就不是由佛教提出来的，因为佛教之前的印度人已经信了。那他就说在这个佛陀之前的这个吠陀的时代呢，那些人呢已经相信呢就说这个地狱呢就是这个死神这个阎魔的住处。这个阎魔后来到中国就变成阎罗王。阎魔是其实是印度的一个神来的。咁佢话呢个阎魔呢最先就住喺天界，即係、就是、天堂。后来呢就移咗去地下，因为佢要管理死亡嘛，咁所以索性就住咗去地底啦。咁呢个讲法亦都同希腊嘅神话都有啲似，希腊神话最初个死神都喺天上面，咁咁就走咗去地獄啦。咁去地下，即係唔系地獄嘅阴间啦。即係希腊神话里面呢佢又相信有阴间嘅世界，但佢唔系叫地獄嘅。咁希腊神话里面讲法。咁话呢个咁嘅地狱嘅观念呢，佛教就采用咗佢，而呢係由嗰个观念呢係演变成16个大地狱说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呢度嚟讲提出其实佛教讲地狱嘅观念呢就唔係18层地狱。我都好多次同我讲话，其实喺佛经里面好早期讲係讲18重地狱啫，要讲都係一重一重一圈一圈，就唔係一层一层。唔係话地狱係一层一层咁落去18层咁。因为呢个热地狱同冷地狱呢佢其实係并排嘅。如果係有啲经典嘅图里面画出嚟嘅时候呢，佢係左边一边係热一边係冷嘅。咁所以嗰个冷热地狱都唔係一叠埋一齐咁16层咁落去。咁呢个16地狱呢係最初嘅讲法。有16个係以冷嘅折磨为主嘅。叫八寒地狱，喺嗰个地狱里面呢你就係受住啲寒冷嘅煎熬啦。咁个寒冷煎熬成点呢，就话你一路越冻呢生啲冻疮，咁大家可能冇呢个冻疮经验唔知啦。咁以印度呢可能有啲好冻嘅地方，或者大家有机会去到北极就见到啦，嗰啲冻疮呢佢话好似啲莲花咁嘅，爆开嚟好似莲花咁，咁啲莲花好多反嘅话，咁你谂下几痛呢，啲肉爆开咁多。咁佢话嗰啲严重性就係全身溃烂最严重嗰种啦，咁嗰种嘅冻嘅地狱嘅受苦。咁热地狱点样，热地狱受啲热嘅煎熬啦，咁最热嘅就热到俾啲好强烈嘅火啦。咁呢个最热嘅地狱大家都好熟悉啦，而家电影都成日讲得多，无间道，无间地狱嗰、那个就係、是。咁嗰个地狱就最热嘅，同埋喺个地狱里面呢你承受嘅最热嘅火，同埋呢你係不断咁受到呢种火嘅煎熬，所以叫无间，无间断。咁呢个就係嗰16个大地狱。咁另外呢呢个就是地下嘅，地下嘅世界就係地狱嘅世界。咁呢度都睇到啦，烈火熊熊啊，冰天雪地啊，咁不过睇得唔清楚咁解啫。其实画得好精细嘅呢个吓，即系地狱嘅景况都画得好生动。而呢幅图系原图嘅话，睇好好精美吓。不过而家 呢幅图应该系藏咗喺布达拉宫里啊，咁好精美嘅一个图嚟嘅，咁好仔细啊，即系嗰个地狱嘅一层一层你睇到啊，咁个地狱嘅世界，咁地底啊咁啦，咁地面又点咧？咁佢都提到啦，个地面上面咧，咁喺呢个佛即系印度人嘅说法上咧，就话喺地面嘅中央上面咧，系有一座嘅高山，嗰座就系须弥山。就是上面的这个倒三角形的山了。咁须弥山呢的周围是围绕住有四个的大洲。须弥山周围有四个大洲。四个大洲呢咁它是有不同的形状的。咁呢度来讲呢咁那四个大洲呢就是包括了第一个叫南瞻部洲。第二个是东胜神州，第三个是西牛货州，第四个是北俱卢州啦。啊，咁喺后边幅图咧，其实都指出咗俾大家睇嘅。啊，东南西北里边咧，咁大家睇下呢幅图啊，见到啊。咁南瞻部州嘅特点系咩咧？佢就一个梯形嘅，啊或者一个斧头形咁啦。呢个就系南瞻部州啦。啊，咁东胜神州或者东胜新州咧就系半月形嘅，呢个就系啦。啊，东胜新州啊，咁呢个西呢个西牛河州咧就系一个四方形啊，咁啊北俱卢州就系一个圆形嘅啊，呢个啊系四个大州啊，咁呢四个东南西北啊，咁呢四个州咧侧边仲有咧系。每一个州有两个小州伴随住佢嘅，所以通常咧，我哋叫佢做四大州八小州啊。咁呢度有八个啦，啊咁另外咧就话喺呢四个州之外咧，系有呢个海水嘅啊。咁呢个四个州咧就系俾啲海水系啊，即系喺海水之中啊。咁可能为咗令到啲海水唔漏咧，咁喺外围咧仲有呢个山啊，山围住啊。咁呢个咧山咧就叫做小铁围山。咁但係呢呢个海水唔係淨係得呢度入面我哋所生存嘅呢个世界里面就嗰个海水就係咁多喎。而仲点呢仲包括呢出面仲有好多个海㗎。咁喺佛家就讲嗰个叫九山八海。就咩呢喺呢个小跳人山外面呢喺我哋呢个世界嘅外围嗰度呢佢仲有呢就係山外面有一层海海之外有一层山一共呢係有九层嘅山。咁呢个九山。咁九层山夹住就八个海咁最入面就是我哋所活动嘅呢个海啦。咁最外围嗰座个大山呢叫大铁围山嗰、那个就係整个世界嘅边缘啦。咁所以嗰个世界嘅极限。咁呢一个世界佛家就叫做气世界即係、就是、我哋所处身嘅一个物质嘅世界。咁呢个就係大地上面嘅情况。地上嘅情况就係咁啦。咁好啦咁天上係点呢天上呢就是以须弥山中心一层一层升上去嘅天咁嗰、那个就是天上咁、啊、天上呢就有呢个天界咁天界就生存住一班嘅天神嗰啲係天人咁但係佛家亦都认为嗰啲天神呢唔係好似我哋一般宗教所信嘅嗰啲天神呢係、啊、可以主宰人嘅命运啊啲咩嗰啲唔係嘅嗰啲佛家讲呢天界只不过讲呢佢哋係一啲特别嘅众生因为佢哋福报高咁所以佢投生喺天界度享福啫咁、啊、但係佢哋一样要轮回嘅所以佢唔係一啲唔会死嘅神啊唔会即係系一啲好似好有威力嘅神咁佢唔系嗰啲嘢咁嗰啲係天人。咁天界里面就分咗有三层嘅天啦一个就係欲界天咁先係我提到嘅欲界天另外一个是色界天咁仲有呢个无色界天咁欲界天呢就有六种嘅欲界天咁欲界天由哪里开始呢由这个须弥山顶那里开始。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开始就是欲界天来的。这个须弥山的形呢这里画得呢它没有那么跟足经典的画法。我先来说好像先来那幅唐卡那个画法呢就啱的有一个倒立的三角形。因为须弥山呢是下窄上阔。它呢就是一个圆一个这样的四方的锥体。咁样竖上去。咁四边系唔同色嘅。一四边系用四种嘅不同嘅宝物嚟做成嘅。一边系金一边系银一边系水晶咁一边系蓝宝嚟嘅。咁所以四个好靓嘅咁四边。咁所以四种颜色。 啊，须弥山周围咁。咁佢话呢个咧就系天界里边咧嘅须弥山顶咧就系呢个平地啦。咁平地喺呢个山顶上面咧，平地嘅四边咧有所谓四天王嘅众天啦。咁就呢个所谓四大天王就喺嗰度住啦。啊，所以大家平时话四大天王喺边度嚟咧？喺须弥山顶嘅啊呢个位置。咁就係雖然山頂嘅嗰個四方四隻角嗰度啊，差唔多呢啲啦，咁上下啊，即係冇畫得好清楚啊。咁佢四邊咧就係四天王天，咁另外咧就正中間咧就係呢個叫做三十三天啦。咁呢個亦都即係偷離天啊。咁大家成日聽到個偷離天啦，偷離天嘅天子就係大家熟悉嘅呢個帝釋啊，帝釋就係呢個三十三天嘅天主。咁三十三天唔系佢有三十三层天，有好多同学有时啊会误解咗，听到三十三天以为有三十三层嘅天，其实唔系。三十三天系话嗰度住咗三十三个天神，所以叫三十三天啫。啊咁，咁嗰个都系欲界天嘅一部分。啊咁，咁喺再上去咧就系、是、啊浮者空中嘅，咁就一共咧系另外仲有啊。其他嘅啊，一二三四嘅四个天啊，就系、是、夜魔天啊，呢、这个生死多天、乐变化天同埋他化自在天，咁、这、呢个夹埋咧叫做六欲天啊，咁呢度咧就系、是、欲界天嘅嗰个天界啊，咁色界天咧就再分做啊四层嘅禅天，咁一共咧色界天咧嘅讲法咧就有好多种说法嘅，有啲就话佢有十七个。啊，有啲又话佢有十八个，甚至有啲话佢有22个天嘅，咁所以嗰个色界天本身嘅数字咧就系唔统一嘅，喺不同嘅派别有不同嘅分类啦。啊，咁嗰一个分别上嘅讲法啊，咁无色界天咧，咁主要就系有四个啫。啊，咁呢度咧就系、是、大家睇下呢个第一、二、三、四第四段提到啦。无色界天，咁无色界天嘅特色咧就先头我提过，佢嘅生命咧就系冇身体，亦都冇一个具体嘅。场所嘅啊，具体处所即具体所存在嘅一个世界，因为呢个无色界天里面嘅生命咧，佢只系一种精神嘅存在啊，咁所以咧，佢哋咧系冇一个实际嘅形体嘅啊，咁嗰度嚟讲咧，无色界天就有四层嘅，叫做色空无边处、色无边处、无所有处同非想非想处，咁呢啲比较抽象嘅词语，我哋喺度唔详细解佢啦啊，咁呢个就三界就系指呢三个，咁呢个就系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世界的模式。咁好想整个世界的那个结构是怎样子呢，打开看看第四页的第二段那里。咁这个大地整个大地的下面就是地狱世界。咁地狱世界的那个下低是什么来的呢，咁呢度大家都可能有啲兴趣知道啊。咁就话成个嘅世界其实係浮喺虚空之中，喺佛家讲啊，我哋嘅世界喺虚空之中浮住喺度嘅。咁其实呢个同现代嘅天文学讲星球差唔多观念啦，呢啲印度人以前已经諗到啊，世界是浮喺空中好似个星球咁啊。咁而喺大地嘅最底层呢就係一个叫风轮。一种风，一种空气的漩涡的旋转。咁呢个风轮本身有一个大的空气漩涡，呢个漩涡就承托住成个世界。世界最底层是一团的空气的漩涡承托住。咁再上面就是水轮，一团的水。再上面就有一个金轮，金轮就是黄金所组成的一个基础。咁呢个金轮就是成个世界的基础。咁金轮就承托住成个世界。咁意志承托住呢个四大洲啊，咁太阳同月亮喺边度嚟呢，先头唔记得提啊，太阳月亮呢个文字有冇提呢，其实就喺呢个须弥山嘅山顶，大家睇下个公仔就见到。即係太阳月亮系左右两边啊。呢个唔系好啊，指唔到啊。咁大家睇下呢边呢，呢个半月形嘅公仔圆形嗰度就系月亮囉，嗰边就一个完整嘅有光放出嚟太阳啦。咁太阳月亮喺须弥山顶度转嘅啫。即係嗰個太陽月亮咁。咁呢個呢就係一個咁嘅世界。咁佛家呢就叫呢個世界呢就叫做一個世界，一世界。咁佛家有所謂三千大千世界喎，點計出嚟嘅呢，咁大家睇呢個第四頁嘅第三行提到啦。咁佢話咁樣嘅世界，呢個我哋叫佢就小世界啦。第三行話咁樣小世界有無數個嘅。咁合一千個咁嘅小世界就叫做一個小千世界。 咁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咧就一个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咁啊，三千即系代表三种千世界啫，即系佢有一个大，一个大千啊加中小夹埋，咁所以就三千大千世界。其实个数字就系佢系一个咁嘅一千个中世界，佢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啦。啊咁，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咧就系一个佛佢嘅教化嘅嗰个范围嚟嘅。啊咁，咁所以喺佛经都讲喺呢个咁嘅范围里边嚟讲咧，咁唔会同时出现两个佛嘅，一个世界系一个佛嘅啫。咁大佛呢亦都佢唔会长期住世，咁所以呢佢係会喺嗰个世界里面呢亦都会有好多个佛轮住出世嘅。所以佛家讲喺一个长嘅时间里面呢，喺我呢个世界上都会有一千个佛出世，所以延劫千佛啦，即係个长嘅劫里面有无数嘅佛出世咁。咁好啦，咁世界嘅存在系点呢？世界系咪永恒嘅呢？咁呢度呢我哋可以睇下呢个第二点嗰度啦，第五四页嘅第二点。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其实在佛家讲它是不永恒的，所以才需要有舍利的存在。舍利的存在在佛经里面，特别花园经后面都有提到，不只是花园经，其他的经有些经都提到，当世界毁灭的时候舍利仍然会存在。舍利的存在就是为未来的无佛世界众生作为一个令到他们能够得到佛的教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佛嘅教化嘅一个咁嘅个依据嚟嘅。咁所以呢度就一涉及到佛教对世界嘅存在嘅睇法。咁佛家就话呢、这个世任何世界都会走向毁灭嘅。好似先头我哋提到佛家都讲到有为之法其性无常，话即係所有会变化事物都係会消失嘅。咁所以喺佛家睇世界唔会永远存在，世界係有毁灭，但係毁灭咗之后系咪就叫表示完全完晒呢？又唔系嘅，因为毁灭咗之后世界係会再生嘅。咁所以佛家讲世界就处喺呢个毁灭再生毁灭再生嘅循环之中。咁呢个就系佛家所常讲嘅世界嘅嗰个过程啊。咁嗰个佛家就叫佢做成住坏空嘅过程啊。咁呢个就第二点嗰度提到嘅世界嘅破坏同生成嗰度，大家可以睇睇嗰度啊。咁要注意就喺佛家嚟讲，就话成个咁样嘅先头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佢有具有咁多个世界嘅呢个系统，喺佛教嚟讲，佢点样讲佢嘅产生呢？咁喺度佛教嘅讲法又同现代天文学有少少唔同咧。天文学就讲大爆炸开始，然后再发展出其他嘢。但系喺呢度嚟讲咧，佛家就话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咧，佢话系同一时间产生嘅。喺趋势论讲，佢出嚟嘅时候最先系冇世界，最先系冇嘢啦，冇嘢咧由呢个风轮慢慢构成咗呢个水火咁一路上嘅时候咧，咁所有世界就一齐出现嘅。佢係同時地喺嗰個同一時間裏面由虛無慢慢變返做有，咁嗰個係同一時間產生。咁但係同時毀滅嘅時候點呢？佢亦都係同時滅亡嘅。咁所以喺佛家嚟講就話講呢個。咁個滅亡嘅程序點呢？咁佢滅亡嘅次序呢就首先由最低嗰度開始先。咁所以首先呢佢就話當世界要滅亡嘅時候呢就會產生咁嘅情況啦，就地獄嘅眾生呢就冇咗先。咁地獄眾生因為佢得到某種嘅福報，喺呢個時候咧，咁佢就投生上去啲高級啲嘅世界啊。咁一路一路咁樣由地獄一路升上去，就去到上高啊。咁一路咁變先冇地獄，咁然後咧就再冇呢個畜生，又再冇人類，人類都投生上去天界。咁於是世界咧就變咗地面上嘅世界變咗空無啦啊。咁然後呢咁上到天界之後咧，咁天界仲會再升高啲嘅啊。有啲説法咧就話有啲劫係。轻啲嘅时候呢咁就係某啲嘅天界下低嗰啲嘅世界毁灭咗，嗰上面嘅天界仲保留。但係到咗一啲大劫嘅时候呢，整个世界都会毁灭嘅。咁嗰啲人点算呢？咁可能啲人会问啦，咁点搞咁啲人类呀？咁会跟住世界毁灭呢？咁佛家话唔系嘅。因为嗰个时候啲人类呀嗰啲生物呢全部係投生喺另外啲世界度。咁所以呢嗰个世界毁灭嘅时候呢，嗰啲众生都唔会跟住佢毁灭嘅，一众生会去咗第二度，唔系喺呢个世界咁。咁佢于是咧喺世界毁灭嘅过程里边，大家睇下第四行嗰度提到啦，就会发生依次发生呢个水火风呢、这个佛家讲嘅叫做三种嘅灾难。风灾就首先有大风喺下低嘅风轮嗰度吹起嚟，呢、这个大风咧就将世界上嘢吹到七零八落冇晒啦。咁由风于是吹起咗火。火就将世界烧到 零零落落，最后产生一场大水，将啲火全部冲熄。咁呢个时候咧，乜嘢都冇剩啦，啊，又烧晒啦嘛，咁啲火都烧埋咗，熄埋火，咁世界咧就归于虚无啦，啊，咁所以咧呢个提到呢，这个就系风刮、水淹、火烧，啊，咁一路破坏到咧上到梵天之上，啊，咁呢个世界都冇晒，啊，咁跟住咧呢，这个世界毁灭咗嘅过程咧就是一个好长嘅过程嚟嘅，咁佢呢度提到咧，佢就话呢，这个毁灭过程咧系叫做坏劫嘅过程，啊，一共系要经过成二十劫咁长。咁，啊，然后呢跟住世界呢就係，是，空劫。呢，这个空劫嘅特色呢就有啲似而家嘅天文学讲法嘅。佢係喺呢个时候呢，咁呢个毁灭咗个世界嘅嗰啲物质呢就变成一种好微细嘅一啲极微，世界讲叫做微细嘅粒子散布喺空间之中。即现代天文学都发现到呢，这个宇宙嘅空间唔係咩都冇嘅。宇宙空间其实充满咗无数嘅微粒。不过问题人类係肉眼睇唔到，亦都侦察唔到。咁解啫，咁甚至喺黑暗嘅地方有呢个所谓黑暗物质啦，嗰啲物质都系一啲微细嘅物质，系人眼所睇唔到嘅。咁呢个佛教嘅讲法同呢个现代嘅呢种嘅天文学讲法有啲接近嘅。咁佢呢啲微细嘅物质浮游喺空中，咁然后呢，咁慢慢呢就话喺高层嘅天界嗰啲众生呢就渐渐系投生落嚟啦。咁佛家讲呢就话呢，这个咁嘅光阴天嘅众生，咁佢哋呢就最先係嚟到新嘅重新形成嘅世界嗰度。咁去到嗰个世界嗰度，慢慢於是随住嗰啲众生嘅业力呢，因为佢好多众生投生，咁於是个世界上面慢慢又再充满咗无数嘅众生。咁呢个就佛教喺原部派佛教时期所讲述嘅一个世界嘅循环。咁嗰个係一个世界嘅嗰，那个描述，又一个世界体系里面嘅描述里面呢，佢哋嘅一个咁嘅陈述。咁呢个系其中一种嘅宇宙论。咁另一类我哋要提到嘅就系呢个花严经所提到嘅宇宙论啦。咁呢度我引嘅就好鬼长啦，咁其实就唔使睇晒㗎，因为如果唔系讲完呢段嘢我哋都唔使讲其他啦，收工得啦。咁其实花严经所讲呢，其实大家要注意嘅就是一点嘅，就系花严经讲嘅世界呢，其实系一个重重无尽啊，互相咁样啊，并排咁啊，排列喺度嘅一个咁嘅世界。呢一幅咧就系，呢一幅系《花严经》讲嘅呢个庄严啊，即系花状庄严世界图啦啊。咁呢幅系中国《花严经》经典里边所描述嘅一个世界。咁《花严经》展示咧，其实就话世界咧系好多个好多个不同嘅层次嘅，即系不同嘅世界喺同一个空间之中互相交叠、互相交片咁存在啊。咁呢个就系世界嘅存在嘅嗰个样子嚟嘅啊，咁样。咁所以喺呢个经文度，大家可以睇下第一段经文先吓。咁第一段经文咧，咁大家睇下第五页嗰度啦啊。咁呢，这个有关花严经对世界的描述呢，其实出自呢个花状世界品，有好详细嘅讲法嘅。咁大家兴趣返去慢慢自己再详细睇下呢段嘅经文。咁佢提到，佢话呢个咁嘅花状嘅庄严世界海里面呢，咁佢呢係有一个须弥山，佢一样都讲须弥山嘅，须弥山係中心。咁须弥山呢，咁佢係被无数嘅微尘数嘅风轮所持，好多个呢个风轮呢係托住咗佢。咁最下嗰个风轮呢就叫做平等住，咁呢个风轮呢就能够摄持上面嘅一切风轮，能持其上，咁一切宝焰炽然庄严。咁佢承托住上面呢就係呢个火轮嚟嘅，所以有无数嘅宝焰啦，宝嘅火光红红咁燃烧住。咁再上一层呢又有一个风轮。咁呢个风轮呢佢叫做出生种种宝庄严。咁佢话呢个亦都系可以承托住上高嘅。咁呢个呢就系佢有呢个放出呢个清净嘅光嘅照耀啦。呢个摩尼黄铜。咁呢啲由啲嗰啲咁嘅如意宝珠，最靓嘅如意宝珠系摩尼王，好大粒嘅如意宝珠啦。咁嗰啲嘅所做嘅一啲咁嘅法铜啦，咁 咁佢再上面又有一层嘅风轮。咁呢度咧，佢描述嘅就系好多层、好多层嘅风轮咧，一层托一层咁托上去嘅。啊，托上去上高之后咧，咁就系有一个咁嘅大嘅世界喺上边啊，有无数嘅世界被佢挟持住啊。咁咁喺嗰度嚟讲咧，咁咁呢啲咁嘅世界里边嚟讲咧，咁啊点样咧？咁大家可以睇下呢、這个第六页嘅啊，第六页嘅第二段嗰度啦。咁《花言经》特别咧，对呢个世界咧，佢点叫咧？佢话叫佢做世界海啊！大家睇第六页第二段，佢似世界海啊！世界用个海字嚟描述啦。咁点解有海咧？海其实显示一个广大无边啊，系一个好广阔无限嘅一个空间。咁、所以喺《花言经》里画嘅时候咧，都一个好广阔嘅一个啊咁嘅世界里边啊。咁里边咧有无数嘅世界。咁佢所以佢话大铁围山内，所有大地一切皆以金光所成。咁呢啲大地点咧？地面系用呢个金光，用钻石所造成嘅。佢坚固庄严，不可毁坏啦。啊，咁呢啲咁嘅大地，既然用金光钻石做，咁梗系唔可以凿烂佢啦。咁佢话清净平缓，无有高下。嗱，留意啊，喺佛家讲理想嘅世界嘅土地系点啊？系冇山嘅。啊，所以喺佛经就讲到，如果未来世界当弥勒佛嚟嘅时候咧，呢、这个世界上所有高山唔见晒嘅，啊，系全部变咗平地嘅。佛家认为最好嘅世界就系一望无际嘅平原，啊，呢、这个可能同印度人嘅经验都有关。印度里面最肥沃嘅土地就系平原嗰度啊嘛，咁所以印度人认为平嘅地方系好噶嘛，啊，即系冇嘢阻隔，大家由旅行交通又好啦，啊，咁地方又好啦，所以佢呢度提到嘅就系一个世界靓嘅点啊，清净平缓啊，冇嘢高冇低嘅，全部系平嘅。啊咁佢呢个就係嗰个世界啊咁呢个世界里面呢佢係聚集咗啊各种嘅宝藏啊众宝为藏啊摩尼为轮啊咁讲到佢一切众生种种形状有无数嘅众生喺度嚟嘅啊咁喺嗰度嚟讲呢係有无量嘅世界喺度啊咁佢提到嗰啲世界就係微尘海嘅世界啊无数嘅微尘嘅世界一个一个咁样交叠一个一个咁互相交片啊咁呢度有提到咧，仲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话呢啲世界本身嚟讲咧，佢有好多种形态嘅。咁大家可以睇下第六页嘅下低嗰度啊，第三段啊，第四段啊，第四段嗰度咧就提到一二三四啊，第五、第六，睇下先，一二三四五六，第七行嗰度开始啊，第七行大家睇下啊，佢话如是等若讲说者，有世界海微尘数。咁佢话如果讲反讲咧，呢、这个世界嘅世界数量有几多少？有世界海嘅微尘粒咁多，即系无量数嘅世界。佢话比一切世界种，或有作须弥山形，或作江河形，或作回转形，或作旋流形，或作网啊，或作轮网形，或作弹弹形，或作树林形，或作流角形，或作山同形，或作普方形，或作胎状形。化作莲花形啦，吓，即系呢个世界嘅形态系千姿百态啊！咁现代天文都发现啦，而家传翻嚟啲星云嘅图片吓，都有无数唔同嘅星云图片啦。我哋睇少少啦吓，我喺 NASA 嗰度下载咗啲，咁我睇下啲宇宙嘅图啊，呢都系天中嘅星云啊，好多种唔同嘅样啦。呢、这个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中间的星球正在诞生的样子喎啊。啲星云旋涡型的咁好、啊、多种不同形态的星云的形态都好多种的啊。咁所以呢度呢都有啲有个学者就林崇安教授在佢呢本书度呢呢个佛教的生命观同宇宙观佢都提到。佢话佛家的呢个花言经讲的呢种咁不同形态的世界呢佢话就同呢个天文学讲的有啲接近啊。佢认为呢、这个即係话这个法华经即是花严经所讲到的这个宇宙来讲呢其实他解释个海他有他的解释。他认为海是代表这个啊星际的空间啊比较稀薄的星际空间所以用个海字形式而描述啦。那么这些稀薄的空间的间隔里面有无数的星球的存在无数的星系的存在在这里就好像花严经所讲述的一个这样啊。因为花严经讲的世界它是一个很广阔无数的世界的存在在这里互相的交叠的世界。 咁《花园经》仲有一点提到嘅，大家都会知道，《花园经》讲呢个重重无尽啊，相即相入啊，嗰一个层面。咁其实佢嗰种描述嘅世界咧，如果讲现代嘅天文学嚟讲咧，天文学有个观念叫做平衡宇宙嘅啊，即系话呢个宇宙中间有好多不同层面嘅宇宙啊。咁呢宇宙咧，佢存在喺不同嘅层面之中，佢甚至有啲可能喺同一个平面之上，但系佢有不同嘅嗰个向度，于是大家唔会接触。咁喺呢啲宇宙裏面呢，可能係大家做緊同有啲類似我哋而家即係有隻科幻小說裏面講到啊，我哋喺不同嘅層次嘅世界度做緊唔同嘅事情啊，咁但係都同一個人嚟嘅角色扮演嘅咁啊，咁嗰啲咁，咁但係佢又唔互相妨礙對方嘅存在。咁花園經講到係呢種啊，互不妨礙嘅一種咁嘅存在嘅世界。咁平衡嘅宇宙而家喺現代嘅天文學度已經有咁樣有咁提出嘅啊咁。咁佢跟住睇下第五点啦，第五点就冇资料喺度写住㗎啦，咁嗰个就係作为宇宙无形嘅佛塔。咁呢个大家都唔会陌生啦，婆罗浮屠，世界最著名嘅大佛塔。咁呢个婆罗浮屠其实佢嘅设计嚟讲呢，其实佢就係一个宇宙嘅无形嚟㗎。至物中讲佢一个曼达啦，一个曼陀罗。佢甚至而家有啲專家認為佢就係呢個金剛界嘅曼陀羅，所以佢呢個曼陀羅嘅圖形咧，等於而家法門寺舍利地宮供奉嘅個同一類嘅曼陀羅金剛界嘅圖形啊咁當然都有啲人認為佢唔係淨係金剛界的曼陀羅，咁但係都有啲分析話係咁啦。咁成個設計裏面咧，佢就係一個世界嘅模型嘅嗰個層面嚟嘅。咁佢分做五層，一級級咁上去嚇。咁呢個嚟講，其實一個佛塔嚟講，本身佢既係象徵住一個世界，因為佛塔係叫法界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佛塔象徵住嘅都一個求道嘅歷程，等於婆羅浮屠咁。而家有啲專家都解釋，因為婆羅浮屠嘅行法咧，呢個五層咧，佢要轉十次嘅啊。咁十次嘅時候咧，嗰、那個轉嘅嗰個層面嚟講咧。咁亦都有專家指出，就係呢個就等於講佛家所修行嘅十地啊，一層一層咁升進。當你喺巡禮呢個塔嘅時候，呢個塔度嘅巡禮過程，你都係做緊呢個修行嘅歷程。所以佢一方面既係代表住宇宙，一方面又代表住一個修行嘅歷程。咁呢個模式咧，其實喺早期嘅嗰個佛塔。包括呢個好著名嘅早期嘅桑切即係桑奇佛塔裏面已經係顯示出咗呢個形式嘅桑奇佛塔。咁我哋睇下桑奇佛塔嘅嗰個設置就會睇到啦。咁先睇下桑奇佛塔嘅樣先啦。咁呢個就係桑奇佛塔啦，咁喺印度一個好著名嘅古蹟嗰度，咁而家都出咗本書啦，專門講佢嘅，呢本書大家再搵返呢本書嚟睇下知。咁桑奇佛塔度呢，咁喺近代嘅法國裏面呢，佢重要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喺嗰度出土咗佛陀嘅兩大弟子舍利弗、目犍連嘅舍利，唔止咁，仲有佛陀嘅早期嘅阿羅漢裏面嘅十二位最著名阿羅漢嘅舍利都喺度搵到。咁佛舍利咧就啱啱揾唔到，一個盒裏面揾冇舍利喺度。咁但係佛舍利後來喺另外一個佛塔度揾到嘅，另外一個佛塔度咧係揾到佛陀嘅八份佛舍利之一。咁嗰啲佛舍利嚟講，其中有一部分而家都拎咗去斯里蘭卡添。咁呢個就係桑奇佛塔啊，一個喺印度好著名嘅佛塔。咁佢嘅成個建構裏面咧，而家佢分析咧就話佢其實包括咗幾個部分。咁呢部分嚟讲咧，其实佢嘅内容咧，佢就话首先咧系喺呢个佛塔里边咧，佢系有呢个入口啦，入口就呢度啦，呢啲门啦系入口。咁入咗口之后咧，佢有一条嘅绕道俾你绕塔嘅，嗰条绕道，嗰条绕道就好似先头我哋睇到嘅嗰个婆罗浮屠里边嘅嗰个一层层嘅嗰个平台咁转上去噶，因为婆罗浮屠真正嘅佛塔喺平台上边嗰个系塔啊嘛，咁呢个绕道咧，其实就系话喺呢度嚟讲象征住咧，当你去进行对佛塔嘅礼拜嘅同时咧，你系做紧呢个修行啦，即系环绕住呢个绕道嚟进行修持嘛，咁喺佛塔嘅内部咧就系供奉住舍利嘅嗰个咁嘅舍利嘅瓶啦。咁呢個就係塔身 这个腹部形就是塔身啦。咁塔身嘅上面呢就係呢个咁嘅塔顶啦。咁呢个早期嘅塔刷呢就係简单啲嘅三法啊点咩啊。咁其实呢度喺佛教都有个意义解释嘅。咁嗰个腹部形嘅呢个佛塔嚟讲呢咁呢个就係佛塔嘅主体啦。咁呢个就代表住须弥山嘅一个须弥山嘅模型啦。咁上面嘅嗰个塔刷嗰度嚟讲呢咁佢造成咗好似一个罗扇咁嘅样子。咁罗扇咁嘅样子呢其实呢亦都有啲专家就话因为佛塔其实佢嘅来源呢唔係由佛教开始嘅用塔嚟到建筑好似先头我哋提到呢、這个佛陀能入涅槃嘅时候都指示弟子话要用呢、這个好似以前印度供养呢啲咁嘅贵族嘅方式嚟到供养佛嘅舍利玛起呢个塔咁所以塔呢有好多专家指出佢最早呢其实係喺印度嘅婆罗门教已经用塔㗎喇。佢嘅婆罗门教起塔呢係嚟到供奉佢哋即係我哋祭神嘅象征同埋呢係作为佢嘅嗰啲圣者或者嗰啲皇帝嘅坟墓嚟嘅。咁所以早期嘅嗰啲塔都係咁样。咁佢话个塔顶上面嘅嗰个塔刷呢其实就係以前嘅一个罗盖嘅一个散盖罗盖嘅象征咁所以起成咁嘅样子咁呢都代表住咁喺呢度佛教继承咗呢个方式呢其实都代表住呢个佛嘅嗰个教法嘅一个嗰个圆满嘅成就喺度召唤住众生咁所以一个佛塔其实包含嘅就係呢个世界咁喺呢个世界上面嘅象征住一个宇宙中间系佛嘅法身安住喺里面。咁而众生喺礼塔嘅同时呢就係进行緊修行嘅历程啦绕塔而行。咁喺个修道历程里面所以婆罗浮屠度呢就完整咁因为婆罗浮屠度有啲大乘嘅观念啦咁佢就将呢、这个绕嘅历程呢係转成十地嘅星尽嚟到去做出呢个咁嘅模式出嚟。咁所以呢个佛塔嘅象征就係话一方面佢係象征宇宙一方面就象征修道嘅历程。所以喺后来嘅解释度呢咁喺藏传呢佢根据呢个丹珠尔嘅解释呢咁佢哋都提出咗呢个係藏传对呢个佛塔嘅解释里面梵文嚟啫呢啲唔使理佢咁咁佢每一层嚟讲呢係代表住呢个37道品嘅去到嗰个塔圆嗰度嚟讲咁分别呢就係呢、这个四念住呢、这个四正勤四如意足咁又上去五根五力八正道咁又上去咁呢个就37道品嘅进展。咁上高呢就係佛嘅十种嘅智力又再上去呢就係呢个佛嘅圆满成就啦。咁呢个系对佛塔呢佢系有一个咁嘅描述就係展示一个修道历程嘅讲法。咁呢个系喺藏传嘅丹珠即係呢个论书里面呢佢哋有咁嘅解释嘅对佛塔。咁呢个就有关呢个佛塔作为一个宇宙模型嘅一个解释啦。咁最后我哋要讲嘅就係第六点啦呢个舍利法身与法界宇宙观嗰度。咁嗰度呢其实我主要嘅陈述呢就係话要带出嚟嘅就係话呢个佛陀嘅呢个舍利本身喺处喺呢个宇宙之中嘅时候佢同呢个宇宙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子。咁大家睇下呢个第八页嗰度。啱好啦但我同佢预算都差唔多讲到呢度最重要。咁首先大家可以睇下就第八页嘅第一段嗰度。咁舍利一本身嚟讲呢即係第六段嗰度嘅第一啦。咁舍利本身呢係诸佛遗留喺人间嚟嘅。我嚟表彰诸佛嘅圆满成就嘅一种信物啦。我哋先头都提过啦。呢、这个佛陀诸佛留低舍利其实就係要显示佢嘅一种圆满嘅成就。所以佢一种信物嚟嘅。亦都因为有咗呢个圆满嘅成就令到大家能够对诸佛呢係心生信心啦。咁另一方面呢呢、这个咁嘅舍利呢佢又显示咗佛嘅肉身呢係虽然入灭啦。咁但佛嘅法身智慧呢係可以长存世间作为众生呢係起信生愿求法修道觉悟成佛嘅一个依止同埋根据。咁呢个就係佛留低舍利嘅嗰个作用即係佛嘅肉身係入咗涅槃啦咁但佛嘅呢个法身智慧呢係能够俾众生作为我哋去得到觉悟成道嘅一个依止同埋一个依据。 咁所以喺前面都提到，舍利系代表咗佛嘅佛法僧三宝啊。咁亦都舍利就正显示佛嘅涅槃功德，舍利就代表住佛嘅三身啊。咁喺度咧，我哋系可以系进一步去喺度略略都提到呢个法门寺地宫啦。咁法门寺本身嚟讲咧，佢嘅嗰个地宫本身咧就系一个曼陀罗嘅布置嚟嘅。不过呢度啱揾唔啱嗰张图啊？咁呢个系嗰四十五尊宝衔嘅嗰幅图嚟嘅啊。咁佢都系一个曼陀罗嘅形嚟嘅啦啊。咁就喺法门寺嘅地宫里边嚟讲咧，咁佢系以一个曼陀罗嘅形态嚟到布置啊，嚟到去供养呢个佛嘅舍利。咁佢表达嘅系咩嚟嘅呢？咁首先我哋要知道就话佢系用一个密教嘅曼陀罗。咁密教曼陀罗咩嚟嘅呢？好似我先头讲过，密教嘅曼陀罗其实系一个世界嘅模型嚟嘅啊，密宗嘅曼陀罗本身啊，佢一个世界嘅模型。呢个一个阿弥陀佛嘅曼陀罗啊，咁一个系呢个，其实呢个曼陀罗本身系一个世界嘅模型嚟啊。咁佢呢个世界模型嚟讲咧，咁其实佢系代表住咩咧？系代表住佛陀用呢、这个啊，佢自己去睇世界嘅方法同角度去展示一个世界啊。咁所以喺佛陀嘅眼中睇世界咧，系一个啊，用一个图形啊，呢、这个图形系展示出佛陀嘅觉悟嘅眼睛所见嘅一个境界。呢、这个境界里面啊，用各种嘅一啲咁嘅模型嘅表现啊，譬如呢个曼陀罗本身嚟讲，中心喺如果密宗讲咧，中心就代表呢个佛嘅嗰个天宫啦。咁所以中心本尊就住喺呢个啊佛宫殿之中啊。咁佛宫殿之中四方四角咧，代表四个方向啦，所以有四种颜色啦啊，呢、这个红色、黄色、蓝色同绿色啦啊，东南西北四个方个颜色啦。咁嗰个主尊嘅佛啊，通常住喺中间，有四门啦啊，通向四边。咁然后再外围咧就系其他嘅胁侍菩萨啦啊。咁然后再外边嗰圈咧，代表佛嘅修道程度。其实喺曼陀罗里边咧，佢好复杂嘅喺里边嘅意思。佢既有代表三身，又代表六道，又代表各种嘅修持嘅境界啊。嗰度嘅成个图形，如果佢讲嚟，因为今日我唔系讲曼陀罗啊，所以喺度啊，即系一个咁嘅啊描述。咁曼陀罗其实代表嘅就好似先头我讲，其实系两种象征，一个系一个宇宙嘅模型，另一个亦都系代表住实。即系一个修行实践嘅成道嘅象征嚟嘅，啊，即系嗰度嚟讲，佢系将成道嘅元素化成图形画出嚟啫，啊，咁所以每一个佛菩萨啦，每一个公仔啊里边，佢唔系乱咁画噶，藏传里边画啲公仔全部系有根据嘅，佢系依据想传达某个信息而画出嚟嘅，啊，咁嗰种，咁佢话呢个世界本身嚟讲咧，系如果喺先头我哋都学到啦，《花严经》嘅角度嚟睇啊，就是、一个重重无尽。无量无边，互相交片，但又互相唔会妨碍嘅一个咁嘅世界啊！咁呢个世界好似我先头提到呢种世界，从现代天文学同物理学咧去观察到嘅一种所谓叫做宇宙全相同埋平衡宇宙咧，系互相相符嘅。宇宙全相就话喺现代嘅物理学里边讲咧，宇宙系处喺不断嘅变化同埋互相嘅交叠之中嘅。平衡宇宙就显示先头讲嘅互相啊，即系不同嘅层面、不同嘅嗰个所谓向道嘅宇宙嘅一个啊嗰、那个关系上面啊咁。咁我话佛教徒咧就用啊佛陀嘅方法，系将世界嘅模型咧化成幅画啦，好似而家呢个曼陀罗啦，或者化成先头所讲嘅嗰个一个咁嘅宝函，我嚟盛载佛嘅舍利啊。咁呢个舍利系代表佛嘅法身啊，咁、那个宝函系代表宇宙嘅法界。咁将嗰个法身置于宇宙法界之中，有咩用途呢？咁喺度呢我哋都可以睇下，就话如果喺法门寺嘅地宫嘅嗰个摆法上嚟讲呢，咁承载住真真舍利，就先头我俾大家睇嘅嗰个啊摊开咗嗰个四十五尊宝函呢，本身嚟讲呢，佢係一个啊密宗嘅一个啊呢、这个金刚界根本成身会嘅曼陀罗嚟嘅。咁呢、这个将呢个佛嘅真身舍利摆一个咁嘅曼陀罗嗰度嚟讲，其实佢有咩特别嘅意思呢？咁大家睇下呢个尾二嗰段就提到啦。咁佢就显示出呢个舍利嘅一个圣相啊。咁首先我哋要明白咩系金刚界曼陀罗。咁喺东密里边嚟讲，金刚界曼陀罗咧，佢系以大日如来做中心啊。咁大日如来喺密宗嚟讲咧，佢系代表呢个法身嘅如来 咁所以将呢个舍利摆呢个金刚界曼陀之中呢，就显示呢个舍利本身就是一个法身嘅代表。咁同埋仲有一样嘢，舍利嘅特色，好似先来我提到嘅一点，舍利系好似有一个咁嘅实体，但系佢系冇真实嘅实体嘅。佢有相，但系其实实际上系无相。咁呢个就系一个法身无相体空嘅展示。咁另外呢，就话大日如来本身嚟讲，喺密宗嚟讲呢，佢係以一个呢好似金刚咁，金刚即係讲钻石啦，钻石係无坚不摧嘅，所以佢係好坚固，但係冇嘢可以破坏佢，所以佢係不坏嘅，呢个智慧嘅成分而佢成立嘅一个佛。咁所以大日如来本身嚟讲，佢就话佢有金刚智嘅佛嚟嘅。咁所以佢叫佢做金刚界嘅如来。咁咩叫金刚界呢？金刚首先金刚就係钻石，呢个钻石就我哋比喻呢个智慧嘅坚固，唔能够被破坏。而呢个界字本身呢，喺佛家嚟讲其实有好多意思。包括咗有体性啦、元素啦、成分啦、原因啦、藏啦、词啦、差别等等。咁所以总嘅嚟讲呢，咁我由呢度去睇，将当舍利放置喺一个咁嘅曼陀罗里面嚟讲呢，咁就可以我哋可以话呢个舍利代表咗佛嘅法身。这个舍利本身呢，就是用这种金刚，好像金刚，好像钻石咁坚固不坏的智慧作为它的体性。另外舍利本身来讲，也都代表了现起世界的一个元素成分和原因。所以舍利本身来讲，在那个舍利放置在一个这样的世界的模型中间，宇宙模型中间的时候，它代表了这样的意义。它本身来讲是显示出这一种。咁所以舍利本身嚟讲系一个成就世间嘅元素，佢放置咗喺呢个咁嘅代表嘅法界之中，就显现出咗呢一种嘅关系。咁另外就话舍利本身嚟讲，其实呢佢既作为法身嘅代表，咁佢就系一种智慧嘅代表。咁佛家亦都成日讲呢个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咁其实呢个意思系咩意思呢？咁从舍利就可以睇到嘅。咁呢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呢，其实讲我哋众生嘅心同埋佛嘅心，同埋我哋本有嘅呢个真心，呢个真心亦都可以就係我哋人里面嘅本有嘅具有嘅一种纯正嘅真心。三者本身嚟讲呢，其实呢佢大家都系属于呢种所谓金刚不坏嘅呢个智慧嘅心。咁所以大家嘅体性系相同嘅，所以呢个就系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咁但亦都心佛众生係有分别嘅，分别喺边啊？分别就係我哋觉悟同埋唔觉悟。觉悟嘅时候心佛众生就冇差别。唔觉悟嘅时候差别喺我哋度，唔系喺嗰啲心佛众生之上。咁呢个系嗰个关系。咁所以嚟讲，我哋话如果当我哋去礼拜舍利嘅时候，咁我哋就话喺对舍利进行礼拜嘅同时，我哋都可以体会到呢种舍利所代表嘅智慧。於是喺嗰个礼拜过程中间呢，就能够令我哋兴起我哋去仿效佛陀，去发愿修行，然后呢去开发我哋入面所来本来具有嘅呢个智心，而去得到觉悟成佛。所以喺先前嗰度呢，舍花严经里面呢就提到嘅，大家睇下第九页嘅第一段嘅尾三个行开始嗰度，我先讲嘅嗰度啦。咁佢话舍利本身嚟讲呢，就係能够为众生作呢个无上嘅福田，无尽嘅福田啦，令到一切众生嘅长养善根，具足成就一切嘅功德。呢个就係点解喺后面花严经係会咁样讲到呢。咁主要问题就喺呢度嚟。咁最后呢，我留返少少时间俾大家问问题啦。咁最后呢，我哋要讲嘅一点呢，就係话喺即係世界毁灭嘅时候，舍利有咩用途呢？咁大家睇下第十页嗰度，第十页嗰度嘅嗰段。咁你讲埋呢段呢，我哋就俾时间俾大家去发问啦，因为讲到咁多嘢，可能都好多问题。咁第四嗰度呢，嗰段呢係好重要嘅，就话喺呢个一本嘅经叫做大乘悲愤陀利经里面就提到嘅。佛陀留低舍利，其实呢有佢嘅作用喺处。咁佢呢度呢就借用咗一位嘅菩萨，呢位菩萨叫做持大力童子，第三行我提到。咁佢当时佢对呢个宝藏如来呢就提出咗咁嘅一个愿。咁大家睇下第三行嘅最后面嗰句啦。佢话愿我谛菩提时，于生死中不比一切。佢愿望我得到成道嘅时候啦，菩提即係得到成呢个佛果嘅时候， 咁我喺生死之中，即喺呢个生死轮回里面呢，去拔除一切嘅众生嘅苦，而将佢点呀，安置无畏涅槃城中，将佢哋呢系安置喺呢个涅槃嘅境界，喺嗰度系冇所畏惧嘅。咁佢话乃至我波涅槃，以至到佢自己入涅槃嘅时候啦，佢话随正法几时灭，延劫俱尽。一路去到跟随住呢个正法灭，直到呢、这个那个劫尽嘅时候，佢我正法灭延劫尽矣。当我这个咁嘅所说嘅正法灭绝啦，咁完结晒嘅时候啦，咁佢当令我齿及身舍利，佢要令到我嘅牙嘅舍利同埋呢个身体嘅舍利变成无量阿僧祇化佛，变成咗无量数咁多阿僧祇，一个无限嘅大嘅数字啊！因为喺佛教里面嚟讲，有好多数字嘅阿僧祇，一个好大嘅数字，大到都数唔到咁滞啊！无量嘅数嘅咁多嘅化佛啊，化现嘅佛啊，嗰啲佛系点啊？具足三十二大人之相，以庄严身，即系佢嘅身体系有三十二大人相嘅，同埋有八十种好啊！咁即系话具足咗佛相嘅庄严啦。佢令诸化佛往至十方无量阿僧祇无佛之国，咁呢啲化佛咧就去到十方无量嘅世界里边，嗰啲世界系点啊？因为佛法灭尽啦，所以系冇佛嘅世界啦，啊无佛之国啊！佢令一一化佛劝彼无量阿僧祇众生使住三乘，佢令呢啲咁嘅无量数嘅化佛咧，佢哋咧系去劝导所有嘅无量数嘅众生，令佢哋咧系能够安住喺三乘之上，三乘就是佛教所讲嘅三条修行道路啦，呢、这个声闻乘、缘觉乘同埋菩萨乘嘅道路啊。咁佢话其有国土为灾劫所坏，令彼化佛往至其中。最注意，先头我哋提到世界会破坏噶嘛，佢话如果有啲世界系被呢个灾难所破坏嘅，咁于是点咧？呢啲化佛就去到嗰度，咁嗰啲众生喺嗰度遇到灾难，咁当然佢哋会受苦啦。所以佢话呢啲化佛去到嗰度做乜咧？佢话救济众生如前所说，佢喺嗰度救度众生，就好似前面所讲咁啊。咁仲有呢、这个化佛会变成点咧？然后令成如意摩尼嘅呢、这个化佛仲会变成一粒如意宝珠啊！呢、这个摩尼系摩尼宝珠啊，如意宝珠啦。咁呢啲宝珠做乜咧？佢话于诸佛土若有众生佛无珍宝啊！咁喺呢啲咁嘅佛世界嗰度，如果有众生系冇呢个珍宝嘅话，佢到彼诸国如意与宝示现伏藏喺嗰度咧，佢好似呢、这个如意宝珠落啲宝石啊，落啲珠宝珍宝，好似落雨咁啦。咁另外咧，仲会为大家显示地下所埋藏嘅宝藏啊，呢、这个就伏藏啊。咁话又如佛土众生了诸善业为病所困。咁另外去到有啲世界度，可能众生咧缺少善业啦，呢个秒诸善，即系佢冇乜善业啊。佢于是咧有各种嘅病困，呢啲病困咧唔系一定系指疾病，都讲心病都有噶咁、于是咧，佢喺嗰度咧，佢话与牛头煎檀香。咁印度人以前认为咧，呢个牛头嘅檀香咧系最珍贵嘅一种檀香，可以医百病嘅。所以喺嗰度咧系落呢个牛头檀香啦，去医百病嘅一种病药啊。佢令彼香与灭除众生结病身患。与健困，所以先头提到话，嗰种病咧唔系纯系身体嘅病啊，佢话身体嘅各种嘅病，另外结系指烦恼啦啊，各种嘅烦恼，我哋各种嘅病啊，身体嘅各种嘅嗰啲咁嘅祸患啦，以及我哋各种嘅见解上嘅困扰、健困啊，各种嘅邪见啊，令彼众生勤三福地得生天上，令到呢班众生咧系能够勤修各种嘅福乐嘅嗰啲修持，而得到投生天界啊咁。佢话世尊，我行菩萨行时，欲以如是制度众生；我谛菩提时，如是作佛事；我波涅盘后，亦令如是无量无边诸佛土中救济众生。咁呢度提到呢点啊，即系话呢度嚟讲呢一段经文咧，有个好重要嘅信息嘅，即系佢讲到就话佛嘅留低舍利咧喺未来世界，当呢个世界诸法灭尽嘅时候。舍利就会出嚟变成咗化佛，而呢系去普度众生，令到众生系重新得到接触佛法。所以舍利本身亦都可以话作为一个佛种，这个佛种系留喺世间上，系为未来嘅众生传留呢个佛种嚟到去令佢哋能够得到嘅一个根据嚟嘅。 咁所以喺呢度嘅嗰个经文度亦都指出咗呢个关系。咁所以将舍利置于佛塔中间供养，其实系有咁深重嘅意义嘅。咁今日咧，我讲嘅就讲到呢度啊。咁仲有十分钟时间啦，咁大家可以系提问题啊。首先咧就系有一个朋友咁问嘅，佢话曾经有法师就话佛住世嘅寿命咧，同埋嗰个世界嘅寿命系相若，好似阿弥陀佛咧就系无量寿，咁啊点解佛陀咧就可以住寿啊住世一劫咧？咁另外一个话，同时天魔咧喺佛陀成道前咧，亦都对佛陀咧系冇奈何嘅。咁理应佛陀可以唔理天魔而长住于世，咁点解咧？咁其实咧呢度嚟讲咧就两个问题噶。咁首先第一个咧就话阿弥陀佛咧本身嚟讲，因为佢嘅嗰个本愿嚟讲咧，咁所以嚟讲咧，咁佢嘅本愿里边咧，佢包括咗有令到佢嗰个世界上嘅众生咧系有好长嘅寿命，但系个无量寿唔系代表话完全无限量去到即系完冇完结过，因为嗰个无量寿意思只系一个好长好长嘅寿命咁解啫，冇办法衡量啫，唔系代表话佢会系永恒不灭咁。咁但係就話佛陀嚟講，咁根據呢個佛經所提到嘅，就係、是、提到呢點，就喺佛嘅住世嘅嗰、那個即係佛喺原始佛教時期嚟講，佛陀就係曾經係提過佢可以呢個聖者可以住壽一劫。咁但係其實喺大乘嘅經典裏面嘅講法就唔同嘅。如果大家有讀過大乘嘅法華經呢，就會知道法華經嘅受量品裏面呢提到呢，佛陀呢其實呢佢係無始以嚟已經成佛。咁佢嘅寿命係好长嘅，咁一路呢到后面呢都仲係一路会延续落去。咁而现世嘅佛陀只不过係佛陀嘅无量化身之一嚟嘅啫。咁所以个讲法上係都有一种唔同嘅说法嘅。咁另外就话天魔喺佛陀成道之前呢，咁佢係对佛陀係无可奈何。咁其实就话呢个係喺佛经里面讲到佛陀成道之前嘅故事，就佛陀係战胜呢个天魔啦。咁话佛陀可以唔理天魔长住于世㗎，咁点解佛陀要理佢呢？咁其实呢呢、这个故事我觉得个背后嚟讲，因为先来讲嘅嗰个系一个故事呢，其实个背后就显示就係话呢个咁嘅喺世间上而家呢个现实世间上嚟讲呢，係有无数嘅烦恼无数嘅障难嘅。咁所以佛陀被天魔所请求佢即係话去即係早入涅槃等等咁呢，其实都显示呢就话喺个故事里面嚟讲呢，佢显示一个象征意义，就话首先佛陀係代表一种正面嘅力量，一个觉悟嘅力量。咁呢个觉悟嘅力量呢係受到嗰个邪恶力量所妒忌所唔接受，所以佢想佢快啲完结佢离开佢咁。咁另一方面呢就话佛陀佢愿意接受天魔嘅嗰个挑战呢，亦都显示呢就话佛陀嘅本身嚟讲对众生嘅信心，不过最后众生令到佛陀失望啫，唔系话佛陀本身唔得咁，但係佛陀又守信用啦，所以佢就要实行到底啦，佛陀唔可以呃众生啦，所以佛陀即使天魔佢都唔呃佢㗎。咁只有佛陀可以唔理佢喎，即係喺佛经都有讲到佛陀可以唔考虑唔理佢。但係问题佛陀作为佢许咗诺嘅话，佢就要应承，佢唔系惊天魔啊。即係不过佛陀有问题话，佛陀讲得出一句说话佢系唔讲大话㗎嘛。所以佢唔可以话我应承咗你天魔啦，我话我45年啦，咁冇人求我啦，咁我冇人我自己赖死继续生存落去咁咁又当嗰、那个讲过嘅说话唔算数。咁如果咁样佛陀就同天魔冇分别嘅。所以佛陀喺嗰度呢，佛陀系要遵守佢嘅诺言啫。咁好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有同学话即係图片先由图片嘅须弥山呢，佢喺中间呢，四边有四大部洲，九山八海，最外面大铁围山作为世大地嘅界极限，亦都系所以气世间呢咁。佢话请问呢，佢话呢种道理系咪表示宇宙系有尽而唔系无尽呢？哦，咁呢个唔系表示宇宙有尽，而系话表示呢个世界本身佢有个边缘啫，佢唔系宇宙有尽。因为宇宙本身嚟讲，佢里面有无数嘅呢啲世界，咁每一个世界佢嗰系有个边缘嘅界限喺度啊，冇人话所有世界佢系涵摄晒所有世界咁啊嘛咁话，但系花严经咧就话微尘数嘅世界同埋阿弥陀佛所讲嘅无量百亿佛土，佢有冇矛盾？咁呢个冇矛盾噶，因为而家呢个系指一个。一个世界里面嘅嗰个模型。咁但係喺宇宙中间含藏嘅无量个咁多个世界。 那個數字是無限的，只不過每一個世界小世界裏面呢，它是有它的一個範圍在那裡，那個範圍就以鐵為山的範圍而已，所以兩者是沒有矛盾的。咁另外有同學問過，地獄、畜道、人道逐接轉生上界係咪菩薩促成或者係自然發生？咁呢個裏面呢，其實呢就話喺呢個世界毀滅嘅過程裏面嚟講呢，咁佢就喺呢個驅邪論裏面佢提到嘅就話呢，佢話眾生喺嗰個時候呢就係會得到一啲勸法而去生起善心。咁啲善心一路增長中間呢，於是佢由地獄走上嚟，升級上升，而去到畜生道再到人道。咁呢個唔係自然嘅發生嘅，應該當時都係有呢、這個聖者喺度推動佢哋嘅，咁所以都唔係純嘅自然發生。咁另外有同學咧就提出有個朋友提出問題啊，佢話點解近代所聽講嘅佛舍利都係斯里蘭卡所送出嘅咧？而係俾一切有緣同埋有怨嘅道場能夠供養供奉，咁啊點解斯里蘭卡有咁多佛舍利？咁其實佛舍利係好多嘅。世界上最多佛舍利不是斯里蘭卡，可能大家不知道，全世界最多佛舍利是中國，中國擁有的佛舍利的數字是如果根據那次看到的資料有幾千粒的，是很多佛塔裡面都有佛舍利，現在掘出來很多佛塔出土都有佛舍利的。咁點解而家斯里蘭卡嘅送出咁多佛舍利呢？咁因為斯里蘭卡嗰邊呢，咁佢哋本身嗰啲僧眾可能佢本身係即係話佢覺得呢個佛舍利係即係願意拎出去同好多人分享囉。咁斯里蘭卡亦都唔係特別多佛舍利，斯里蘭卡當然都有好多佛舍利呀，咁一部分就係當年柯育王時代留到斯里蘭卡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呢我知道嘅就話近代喺印度法國嘅舍利有啲都送咗去斯里蘭卡嘅。譬如包括斯人我提到嘅舍利弗和穆建连嘅舍利都有部分送咗去斯里蘭卡。咁另外就話先頭我提到嘅嗰個所謂佛陀嘅八分嘅佛舍利啊，即係八王分佛舍利嗰度呢，佢有啲佛舍利呢當時係俾一位嘅嗰、那個英國考古學者拎咗返去佢哋自己國家。咁後來佢嘅後人呢覺得嗰啲舍利唔適宜喺佢自己個屋企度供奉啊，佢斯里蘭卡嘅斯里蘭卡人對舍利咁尊崇呢，所以佢後人呢將佢當時拎咗去英國嘅三粒佛舍利呢係交返去斯里蘭卡嗰度嘅。咁而家就存放咗喺而家喺我哋自然住嘅阿拉德法師嘅嗰個寺院度所以今年我哋暑假去斯里蘭卡考察就有機會去禮正牌寫明好清楚八份佛舍利之一嘅佛舍利，咁嗰個係有好清楚歷史記載係喺嗰個石盒上面出嚟嘅咁斯里蘭卡佢本身佢有嗰個習慣送舍利嘅習慣，其實以前中國嘅舍利都唔喺中國嚟啦，佛陀唔喺中國涅槃嘅咁多啦，咁因為印度佢都以前習慣佢將舍利作一種友好交流嘅禮物去周圍送噶嘛，咁所以佢哋會咁做咯。咁好啦。咁另外有啲人就問舍利會唔會被人哋惡意咁拎走，咁點算？咁呢個世界有嘢就會有人偷㗎啦，不過問題就話如果佢係以種惡心去攞到舍利嘅話，佢都唔會持久㗎。即係我正如好似我先頭提到根據呢個法門寺嘅故事都講到，佢甚至有啲人係舍利擺喺佢面前佢都睇唔到嘅。咁所以如果佢有一種惡心嘅人，佢就算佢攞到舍利，佢可能啲舍利佢都後來都會唔見咗嘅。因為有啲人公關舍利都會消失㗎。一個舍利同佢冇緣咧就會走咗，但有啲人會越供越多嘅，咁所以舍利本身係事實上亦都證明咗有啲人供舍利供供下佢會增長嘅，咁呢啲都係即係舍利本身嚟講佢有佢嘅靈性，好似琴晚靜恩法師都講到，舍利本身佢有個靈性，因為舍利本身係代表佛嘅化身嘛，咁佢係佛嘅智慧嘅象徵，所以佢本身嚟講，即使你話你惡意偷走都好啦，都唔會持久，因為你本身都犯咗業啊，犯咗惡業啦，咁點會可以保存啲聖物保存得咁耐咧？咁所以呢個係唔成問題。
唔該曬馬老師，咁由於